各位师父、主持人、文华师兄，还有各位菩萨，大家阿曼阿弥陀佛。头前个几个空位，往前坐，好吗？往前坐，往前往内坐，哈、哦。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往前坐吼，咱若去听演讲的地方吼，往前坐。我通常拢会鼓励人往前坐吼，因为头前还佫有位啦吼，这有几下作用呢？你敢知影？第一吼，今仔日叫专题演讲对，你毋是听我讲尔，爱看我演，所以往前坐你会看得很清楚，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演讲稿准备讲出来的，好，很多是肢体语言。那你靠近，你就可以跟我，会有这个叫心心感应。我没有讲出来的部分，可能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好，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安怎呢？就是咱特别在演讲的场合，一定拢有人吼，不得已吼，会迟到。啊，恁知影迟到的人，各位敢捌做过迟到的人的经验过？然后，尴尬不尴尬？那通常真的，常常那个演讲会场哦，剩下的位置都是前面。啊，还迟到了，然后伊还惊一大人哦，啊来这样讨钱，好像哦就在告诉大家说，你们看到没有，我迟到了。所以我们把那个哈，就是，就是比较不尴尬的位置留给会尴尬的人。好，那比较不尴尬的位置就是后面嘛。他如果不得已迟到了，他来了，他可以都不让人家察觉，然后他就安静的坐下来，安那也特别尴尬哈、哦。我们说贴心啊，贴心贴心，其实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的啦。好、哦，咱今仔日吼讲修口修心圆满人际，啊，其实咱伫顶学期已经有那讲过一个类似这款讲题。在座各位，上一期有听过我讲的那一次的，请举手，我看一下。哦，好，请放下，还好。所以吼、哦，我的真仔细呢，我要准备这摆演讲，我真仔细一回想，我上一次讲了什么，啊，不说来变吼，放录音带，不能重复讲哈、哦。那其实我们上一学期讲那个题目叫做，沟通的艺术，就是听你心声，说你心坎。好，就是我可以听到你的心声，然后我说话也可以说到你的内心的心坎。好，我们那一堂课叫沟通的艺术。可是因为那一堂课你看有讲心声，有讲心坎，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在讲那个心，心咱这条心在这个沟通上的妙用啊。刚很多人举手，对不对？您可以记上一堂课，我讲真多那个心的作用。好、哦，就是讲，沟通其实是对心开始。咱拢讲啊，用耳仔听，用嘴讲，这就是沟通。其实耳仔甲嘴，甲咱做出来所有，就是咱的念头所造成的。那沟通的结局要好还是要歹？不是干那瞪这个嘴，甲瞪这个耳仔尔呢？瞪迄个心呢？迄个心你也瞪过吼，沟通的结局方向都拢转啊。好，我最近吼就是又体会到一个例子。前两天呐、啊，差不多下晡时有那两点外，你得记上一次我有讲了一个邮差总是按两次铃。好，我讲了一个邮差伊是限时挂号，爱得按一次人无滴，伊第二次又搁来。好啊，然后伊甲我讲，哦，因为我对我一直甲表示抱歉嘛，哈，我讲这样子做，佫互你走两摆。伊讲，哦，像你这款嘞足少的啦，通常哦，我若甲讲我来第二摆吼，足侪人拢甲我讲，安怎？啊，偏偏我无点你可以来，啊，我点你都唔来，安尼。伊讲吼，所以我干嘛讲做挫败安尼？那我这次的例子刚好倒过来。好，唔是迄个收包裹的人的问题哦，是邮差的问题。伊即马两点外来啊，啊叫人家七点零，我住伫三楼嘛，啊我就接起来，我讲喂哪一位？伊就讲包裹啦， 安尼包裹啦，吼、哦，包裹啦。嘿嘿我讲吼、哦，我听着，哦，我开遐大声吼、哦。我讲，请问是虾米人诶？落来收就对了啦。因为我要，因为我们家有四个人啊，现在有一个不在，三个，那我要拿哪一颗印章？好，伊包裹在等伊呐。我是要问讲，什么人会？我要提对一粒伊呐。伊讲，落来收就对啊。吼、哦，我总看见三粒伊拢摕了啊，紧抢来哦，抢来哦。哎，我讲，歹势，请问是对一个？伊拢拄出来，家己看，小姐演艺场看有。啊、我总看一条，迄个收的人叫做朱莉亚，吼、哦，朱莉亚，阮细汉查某囝的英文名字啊，吼、哦。老公啊，伊讲是不是？是不是恁家的？我讲嘿啦，这阮细汉查某囝的。伊讲有够奇怪啦，倒也毋是外国寄来，台南呢，台南呢，想想就写英语啊，这是要糟蹋人呀呢。啊，你知道这小林英呢？就是他们就是其实是台南寄来高雄的，他就写一个朱莉亚。啊，我吼，我总听见，我总阿公吼，挺歹势吼，造成你的困扰安尼。啊，伊总等伊呢，等了吼，我甲讲安尼了，伊总摇头起来看，伊总讲无啦，我较歹势啦。好，所以其实当初他那个电铃一按说包裹啦，我当时吼抢起来讲哇，那要歹安尼吼。那我要问吼说，请问是对一个，安尼是咪就客气的问法哈、哦？有的人听着做受气，啊像诶，安尼是不是就起码一个摆起来？啊，即当然我咚咚咚落去到楼骹，他多是拢无看到面，是干那写尔咧，起码一个摆啊，起码个落去到楼骹，可能就总抢起来啊。但是你心转个念头，我心里在想，伊无欢喜是因为吼真热啦，好，两点外吼。啊，高雄哦，真正足热诶！啊，这两日也是拢落雨啊，毋好拢凉落来。啊，若无吼，真正高雄开始要欠水安尼，那很热。我讲啊，尤其你看，伊毋是干那上花之后嘛，伊上足地好诶嘛，吼、哦，那种心浮气躁啊。阿哥吼，写言语互伊看无，伊肯起码就真正做歹。我那个转个念头之后，我一点都不随着他的口气而动我的情绪。嘿，所以我可以当今天就甲讲，请问对一个吼、哦、啊是啦，这阮查某囝吼，啊，真歹势，造成你的困扰。那你看我们这样子的回应，这个就是讲沟通一来一往。伊家己到尾来讲，我较歹势啦。他可能也知道，他刚刚这一句、两句、三句都不好听。那我是心转了念，就是那个心的方向转了，所以到最后收完信也彼此欢喜。我上楼，他走了。好。那上一期课我讲这个心的作用吼，安怎去动？那人际沟通其实很多时候会不好的状况就会转到一个好的方向。好，那本题的题目叫做听你心声。法若斯吼，法若斯没有来哦。在后面、哦、对，那个今天晚上是他邀请我的。那我觉得他有听到我的心声，因为上一堂课因为讲真侪心的作用，所以其实吼，我所谓的沟通艺术其实只有讲这一部分，还有很多部分我没有讲到。那法罗斯一定有听到我的心声说，说其实没讲完呐、啊，还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哦。法罗斯就又邀请我，他就说卢老师啊，那个这期吼我负责，阿玲你得过来玩讲一摆。那我说好，我当时很高兴说好，刚好没讲完哈、哦，可以接下去讲。那我刚刚碰到他，我说法罗斯，这拜最后一拜啊哈，后拜啊哥邀请我，我已经无物件通去讲啊哈，伊讲我唔相信，我知你今日阁讲未了呀。好，那总之还是很感谢，因为今天就是周末嘛哈，那其实每个人在家可以跟家人相聚，但是拢挂工过来听我讲一场哈。叫做修口修心圆满人际哈。那其实我是要讲上一期没有讲的部分，我今天要把它讲完整。阿弥陀佛，还是非常感谢各位，感谢阿弥陀佛，谢谢。那几乎了哈，我所接触过的人十个里底有十一个跟我讲沟通好难哦。好，沟通很不容易。咱这款年纪的人，尤其做北部的人，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接受真正的真多各种不同年龄的父母。好，阿姨那嘛有，就是沟通很难。好， 真侪囡仔哦，伊唔是无话呢，但是伊感觉讲含爸母讲袂通，啊，爸母嘛真想要听囝，因为真侪爸母拢阿讲，我嘛真侪想要了解讲少年囡仔到底伊心内伊世界，即卖伊是拢在旅行啥咧想啥，还是讲伊的朋友到底拢啥物状况？但是他问无，所以各位你想看卖，爱听的人问无，啊，想要讲的人讲袂出来，这就是沟通的难处哦。那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沟通那么难，很多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学嘛，过去咱的年代无沟通这两字嘛，好、哦，过去不论咱的老师还是咱的长辈还是咱的是大人，伊那阵的概念就是，你那人有耳无嘴嘛，你得有耳听就好，沟通是不但听，还佮爱用嘴，但是古早时代，咱那阵的时代做囡仔，这个嘴是袂使开的呢，有耳无嘴嘛，所以咱安尼长大。我们只有耳朵，所以一旦我们变成大人了，我们必须用嘴巴的时候，我们不会讲。常常一句喝话，让人讲话变歹去安尼。真侪人拢根本就做委屈，哪里喊我咧协谈的时候讲，我都无歹意，阿姨开始要听做安尼。啊，其实喏，旁观者我来听吼，很正常，解读出来就是这样子。可是说的人并不知道。好，过去咱无恶啦，但是咱今麦真侪拢恶安尼。在座我相信也许很多人不止第一次听沟通嘛，哈，还有包括外工作的对象，因真侪父母亲因今妈妈真努力呢，有沟通课，有什么都去听演讲，甚至于有一些是一系列的课，少年耍五这四这一款的安尼，不是讲听一摆演讲的，好那种有进度的，甚至有沟通的册，拢买来一直看，但是因为这样努力而人际关系改善的。也不多，好、哦，真侪人讲恶也无好，人际关系变无改善，含囡仔关系嘛无改善，是安怎这样难，这样攀岩？好，那我们刚刚讲过，是因为没有学，那就没有话讲。可是今天这么多人学了，还依然觉得这么困难，我想很多时候，我曾经很深刻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咱学干呢啊，阿哥无法度，好、哦。啊，后来我慢慢啊，也听了很多很多人的分享，因的长大的经验，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讲，咱受咱的原生家庭的影响吼，介大呢。原生家庭就是咱的爸爸妈妈迄个家庭。好，啊，咱若结婚，好，还是讲诸位师父出家，就从我们那个原生家庭就出来了。就离开我们那个原生家庭，可是咱所有沟通的概念，所有跟人讲话技巧，以及听人话听会到听袂到，还是听来岔气呗，还是真够听话，实在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学的。好，啊，咱古早时代爸母安怎示范给咱看，人跟人之间安怎讲话，安怎听话，好，我有一个朋友哈，伊在做妈妈哈。伊有一摆啊，讲卢老师，先生，我就安想吼，咱人啦吼，那总共到咱这款年纪吼，无一个福报，就是讲无一个机缘，讲家己自我成长吼。不要说别的，就说沟通这件代志，你若无阁重新学习，也是讲阁有去接受新的观念甲训练，也是讲你家己有觉悟，讲我要改，啊无吼，那对原生家庭学到的吼，真正一生吼讲话拢失败。吼、哦，伊就讲我听，伊讲吼，像细汉的时啊，妈妈叫我摕物件啦，我摕咧，啊摕咧手，啊摕咧手，总是爱藏在一个所在啊，啊我就问讲阿母，这要藏底，安尼，各位想想看，这句话毋是足简单，伊就甲我讲啊，你藏倒啊，安就好，是毋是？但是古早时代爸母毋是安尼咧，你是新来的呢，你是新来的呢，毋知要藏底。然后这个妈妈哈，你看她在讲她童年的经验的时候，她那个时候的表情就回到小时候呢，她就好像要哭了，她就跟我说：“卢老师，我今天来讲吼，我都唔知要藏底，吼、哦，哎、啊，妈妈佫甲吓安尼吼，吼、哦，我说真正行啊路唔知要藏底，哎、啊、就讲阿母，我真正唔知要藏底，到底藏咧也袂像你。”伊讲卢老师，简单一句话就会使啊！伊就甲我讲，藏遐，藏倒顶安倒，伊就讲一堆，啊，互你有感觉讲惊啊要死啊！我们从小常常是因为这样长大，所以我们现在对我们的孩子讲话就是这样哎，你是新来的呢，好，要藏倒也唔知啊。其实一句话很简单，好，譬如说我有时候我们家里来的客人， 咱希望咱的囝甲人拍招呼，有无？咱真简单来讲，来，这个是卢阿姨，来跟卢阿姨打个招呼。安尼唔是足简单，佮足具体，啊囡仔就知影讲妈妈要要求做啥，对不对？但是真侪，唔是古早时代爸母，咱这代爸母，伊就是安怎讲呢？看到人袂叫呢，安尼用倒变的安尼。啊！你知影即摆现代囡仔甲古早时代囡仔无共啊？古早时代囡仔听老母讲安尼吼，就像阮迄个妈妈安尼啊，吼，伊妈妈也讲你是新来的呢，唔知要藏倒，伊就真正唔知要安怎。啊！即摆囡仔唔是呢，你若讲看到人袂叫吼，伊就真正唔爱叫安尼，伊就头一甩就走了，他就是不叫啦。所以咱若用过去父母给咱的经验来面对咱即摆人际关系，还是面对咱即摆囡仔，实在是真袂通。吼，啊囡仔吼袂叫，佮头甩咧就出去的时吼。真正妈妈拢愣在那边讲，啊，我也无讲安怎，伊开始气个安尼。啊，其实囡仔听来足生气，伊讲你要叫我和阿姨打招呼，你就直接甲我讲，你开始讲看到人袂叫你，伊安尼甲写要创啥？因解读的结果是讲妈妈在甲写面子了，对，在甲写。因即摆囡仔少年囡仔讲一句写，好。有一个妈妈也是跟我这样讲，她说吼，我的女儿，小五。然后大儿子是国一，小五的女儿有一天跟他说：“妈妈，你吼、哦、要跟哥哥讲话哦，好好的讲啊，你不要骂啦。”阿姨吼、哦，他讲，他才惊觉到说：“哎，我有在骂哥哥吗？”伊讲：“你刚刚就是在骂哥哥啊。”伊讲：“我以前吼，伊看震撼起来，讲原来我用这款方式在讲话，囡仔听的是我的骂。”伊讲。难怪啊，那个哥哥那么不高兴，我也才讲说，哇，我公安状一看小气干的，原来妹妹一听就懂了，你在骂哥哥嘛？那他就回想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他讲话，就是他现在的样子。所以我们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大呢。好，如果爸爸也这样，妈妈也这样，那真的孩子很惨，没有一个好的那个榜样可以看呐、啊。那各位，你们说我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讲沟通？我的原生家庭怎么样？我家里的老菩萨你们都认识吗？我的爸爸现在80几岁啊，妈妈你们大概都没看过，因为他在我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往生了。好，那我的爸爸，我们家这个老菩萨是这个样子的。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不爱读书，小学哦读书很棒哦，啊，你那小学哦，过在写的小学，今麦可能我那那包班制的嘛。一个老师教几班，对不对？啊，每节课拢一个老师在盯你嘛，所以都盯得很紧。啊，搁阮迄个时代初中爱课嘛，所以迄阵弄恶补，叫做恶补，对不对？弄爱补习补习啊，所以吼、哦、老师盯得很紧，所以我小学成绩就好，然后考初中吼、哦、就考第一志愿。啊，因为第一志愿了吼、哦，就含小学的迄个体制拢无共啊嘛，一科一个老师，一科一个老师，无一个老师会甲你盯啊，所以我规拢放弃，成绩都一礼拜，啊爱佚佗啊歹啊无爱读册安尼。好、哦，阿、啊、姨、那个、好哦，哥锦哦，你看那几十年前呢，我是民国52年小六毕业，初一的时候是民国52年，现在92，四十当前，我读的迄个初中哦，含进的所谓讲吼、哦，迄、那个这个反教育吼、哦，就升学主义挂帅的学校，完全一样。伊即摆吼，迄、那个班上的成绩吼、哦，对第一名，譬如说班上如果50个，第一名排到50名。啊，我拢会吊车尾啊，啊，都不爱读册，成绩拢歹嘛，甚至有几啊科拢红字安尼。啊，每次吼、哦、那个成绩单吼、哦，还都寄到家里，拢在寄在厝。尤其吼、哦，真痛苦的是吼、哦，迄、那个寒假，特别吼拢要除夕的前两天才寄到。吼、哦，安尼压岁钱都无去啊，泡汤啊就对啦。本来期待个吼、哦，啊那寄到啊，即下无啊，啊真正都无。啊，那唔是迄个要过年吼、哦，就是其他的，就是月考的成绩单先寄回来。好，即摆囡仔吼，咱皮皮抓，当时啊，逐日拢看迄个新，迄、那个邮差当时要送来吼，然后迄成绩单寄来了吼，啊，即摆爸爸透开，吼、哦，迄面上哦规拢青的，啊青的了吼，安、啊、得，咱迄阵啊，咱足在死的，迄阵的囡仔讲足在死的，目睭皮足上暗的就对，都拢点点拢唔敢吼，唔敢唱秋的对啦。但是如果妈妈饭煮好了，我们也照样就去吃饭啦、啊。啊，即摆接着食一半，那、啊、爸爸呢？搁在人家，吼，科也唔歹，读册也唔歹，搁在人家，安尼。所以古时候的沟通，就是父母亲吼在跟孩子沟通成绩也好，沟通什么事情，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其实孩子成绩不好，一定有更好的沟通方式嘛。 但是古早时代北部就是安，啊，搁在人叫，好，你搁有面哦，搁有面子，还是讲你袂见笑是无？我们解读起来就是这样啊，好像成绩不好是没有资格啊，好像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好，那比如说有一次，那个还是我初一的年代哦，就是说大人对小孩就是不客气嘛，哈，就是用这个方式。我记得我大四毕业，从台北师大毕业回到高雄，第一年在省峰高中教书了，已经是卢桂英老师了，哈，二十几岁的人呢。那有一次爸爸哈，拿了一叠钱，吉他金，跟他讲算算嘞，叫我数钱，啊，我就数一数，数一数，连续数了三次哦。阿姨跟他讲，我该算阿久啦，我讲好啊啦。那爸爸看我一眼，他可能知道我这个人数钱大概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真的自己又数一遍，好，啊，真正好巧不巧的是哦，数错了，就我抓到就对。好，所以一算一摆了，随了掉的，唔对啊，唔知我唔知是加算啊减算。我从头发过来吼，我认到我讲，你会认啊你？只是数错钱，哎，他就会骂孩，不是孩子嘛？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在教书了嘛，你会认啊你？无半行路用，甲他读册的是有啥物路用？这样。我后来是因为哈那个，其实我初中成绩很差，我刚刚讲过，调查会哈科的高雄女中的第一志愿，廖慧准开始教我讲啊，无认真袂使，所以从高中开始我的读册的就顺利，一直到考上师范大学，成绩一路就很优秀。所以爸爸的概念就是说，干哪样读册有什么路用，算一个钱也袂，你废人啊，废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古时候的父母，所以小时候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很怕老菩萨呢。弄个真惊呢，恁看袂出来吼？恁看阮，我来像老菩萨，个大妈，个摸吼，迄些时吼，慢慢因为自己做父母之后，那个角色互换吼，然后慢慢觉得说，啊，这老人家其实慢慢逐渐角色调过来了，好像他是孩子了。到现在依然，他如果发起脾气吼，无人敢唱秋，嘿，就是整一种惊啊，这慢的掉。伊哪咧怀疑，阮拢不要紧的掉；，啊，伊哪咧不怀疑，阮大家拢惊到够紧。八万女婿也还蛮怕他的，对，好，那我记得我，对，我今天有一位那个专属司机，我要非常感谢他，因为他知道我今天要来演讲哦，大概就是会紧张，他就说那你我帮你开车好了，你不要再紧张之下要开车哦，算是成就我了哈，那。所以你看那个年代，真的，我真的想起来，有时候我们姐妹现在都大家都已经这么老了哈，在谈起童年往事，我们还会记得说，那个做囡仔时代哈，你若弄破物件，譬如说你的手已经挂破，已经在流血哦，吼，爸爸如果在场哦，那个我们家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哈，那个直觉的反应，无咧看家己的胸口，是有看爸爸有看到无，手已经在流血哦，很自然还是看。爸爸不知道有看到我弄破物件了，你看那就是古时候的沟通，惊吓哦，就是很恐惧、很惧怕。好，那真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真的我整个的成长背景，我几乎印象里面我的父亲没有一句让我觉得说是温暖的沟通。但是我现在因为自己做了人家的父母，也成熟了，也学佛了，慢慢去回忆这一段。其实那是他们吼沟通的方式啦，他们表达爱就是这样。好，那孩子哪一个会了解呢？不会了解啊，一直慢慢几十年之后了解了，可是我们学到了习惯吼也已经变成习气了，很难改。我们很自然跟人家说话听话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好，最近我刚好看到报纸，因为那个吴念真先生哈，他我看那个报纸的报道是说六月中他跟某一个剧团，就六月中可能就最近，不晓得有没有因为 SARS 而取消，我不晓得。总归那一份报道是说吴念真先生跟这个剧团在台北国家剧院哈有一场戏哈要演哈。那个名字叫做《人间条件》，那可能之前他就先开一个记者招待会，还是说一些记者去采访他有关于这出戏的状况。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报道哈，在写那个吴念真哈，吴念真先生呢，他就提到说，我们这出戏其实在里面哈，那个有那么多的台词哈，我们就是希望强调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千万要幸福哦，好，不断要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一句话。好，那他就跟记者说，他想起他小时候。他说：“我小时候哈，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那么不幸福。好，他们为什么只要一开口就吵架，一开口就吵架呢？他们怎么，他们能不能不吵架呢？能不能有一天不吵架呢？那这样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哈，为什么家人一天到晚吵架，那么不幸福？”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爸爸哈鬼先哭，阿嘎打卤肉从外面进来，好。”淋湿了，然后妈妈看到这个情况哦，她紧甲一条大爱毛巾的蛋哦，爸爸讲切起来安尼，然后爸爸在切的时候，妈妈在当边啊恭维了，这个就是在沟通啊，好、哦，伊讲吼，你看，叫你咬啥唔听啦，吼、哦，啊我死好啦，啊就爸爸吼不吭声啦，就继续切啊切蛋个，换一条大爱那的当边啊一个伺候就对了，啊就嘛就继续讲。给老公讲，你若破病吼，是我咧受苦呢。你破病人倒下就好安尼，我着微头吼，甲你梳好到脚呢。啊，你若破病哦，你是叫我咩挖客什么人安尼？就在旁边这样一直讲，然后爸爸一句话也不吭啊。啊，就在妈妈在旁边一直碎碎念这样子，然后爸爸哈擦最后一条毛巾擦完了，丢给妈妈之后就说：“你留一留说你是咧靠北上。留一留说你是咧靠北呢安尼。”吼、哦，啊妈妈吼，听了就甲因讲，你看，拢未讲一啦，讲了受气啦，安尼，啊两个就各自就分手，然后各自去睡觉，呵呵他就结束今天的那个最后一个节目案的掉。好，那吴念真就，他就说奇怪啊，为什么爸爸妈妈天天都要吵架呢？好、哦，然后他现在你看吴念真先生的年纪大概跟我们差不多嘛，他在几十年之后在回忆这一段他的爸爸妈妈这样的沟通的方式，他觉得其实那是那一代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伊讲我这两个解读起来吼，爸爸讲你留你留说你是咧靠背呢，应该爸爸的意思就是我气得好了倒下了。啊，妈妈吼，妈妈讲，你看，拢未讲一啦，俺讲一就受气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天色不早了，去困了。但是孩子怎么能理解呢？孩子是不能理解这样子。好，所以孩子的世界，他学到的就是他听到爸爸妈妈他们说什么话，应什么话嘛。所以长大之后，我们就真的就沟通上就很难了、啊。等到我们的孩子还要经过40年之后才能体会这个事情，这是多么不幸的事。好，所以这个习气真的是很真的不简单。好，在高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本身是医生。好，那他年纪跟我差不多，有一次他在跟我分享他小时候他跟他父母互动就是沟通的状况，他就说：“卢老师，我来讲细汉的时候，阮兜的家境就好啊，因为他爸爸都是医生啊。那我们那个年代，你看四五十年前的年代，迄阵的囡仔呐，有一双无够偌水的布鞋，通去穿去校，就感觉讲足幸福啊，对不对？因兜就拢在穿皮的啊，就对。伊讲啊，我吼，尤其那个青少年时代吼，有人爱甲人拍吼，啊，我有在穿皮，唔是穿迄种乌的，拢穿个低光色的。”还是就怕啊，对不对？然后他的爸爸比较保守，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学生嘛，应该穿黑色的，啊不是白色的，你该干嘛穿什么地瓜色的，就是彩色的，不一样有颜色的。然后爸爸就不高兴，那每一次哦就是骂他。那其实青少年心会想要跟人家不一样，会弄一个比较炫的。其实我们现在就理解，这是青少年的过程。如果爸爸妈妈不接受，买在给我卡喝诶，沟通方式改工。我无欢喜你穿迄款色安尼，对不对？但是伊讲哦，唔是爸爸拢用眉啊，眉啊就歹听。你看医生的家庭依然如此。伊最后得一个结论，伊讲我的印象里底吼，伫迄个年代啦吼，我含我的爸爸吼，一讲吼讲话吼呐，超过三句，伊唔是咧骂我吼，我迄阵吼就拜拜，就讲迄日我做平安安的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呢，我们的原生家庭几乎无一例外。 你们现在看到我会讲沟通，我的童年时代也是这样过来的。那我是非常庆幸是，除了我就是说从中年之后开始慢慢去想，慢慢去想，做了很多的超越啊，就是学习，然后也体会，然后佛法教我们爱与怎么说啊，同理心种种，是有这样的心意。包括我有一个母亲不是这个样子，我的母亲当然小时候也会骂小孩，可是多数的时候她是很爱小孩。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老菩萨不爱小孩，而是她爱的方式是那样的方式。那我的母亲用的方式是比较正向的，正向好，也经到俄罗伊那阿哈米那公维经文九阿西公，他即使孩子不对，他骂孩子的方式也没有那么狠啊，什么会赢啊那种，跟台上家呢。所以因为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平衡，因为妈妈有一些比较正确的示范让我们学习，然后再到中年自己在学习，所以才能够有一些超越哦。所以各位想想看，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咱是赢的原生家庭，对不？在座各位哈，五金姐、笑脸伊娜，还是孩子，那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你们的原生家庭。那在座有一些是父母亲，我们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阿兰金玛展牙工，难怪起受咱的原生家庭的沟通模式影响那么大，以至于到大人了，我们会发现说那样的方式是不好的。我刚刚已经举了那么多例子，没有一个认为说那样是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轮回。到我们明明知道不好，可是我们改不过来，这个就是习气咯。所以咱也知道这个重要性，要对咱开始嘛，对咱开始，咱来改，好，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以至于孩子慢慢大汉的时候，因会透过因为比较好的沟通方式，会当展现更好的人际关系。因为未来，现在就二十一世纪啊，未来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好，那个人较古早的时阵，迄阵整个农村社会拢盖单纯，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人际关系。未来拢是团队呢，好，一件成就一定是一个团队。那你团队不是讲你的能力好，安尼你就是会当成功呢？你既然是一个团队，除了能力是成功的要素之外，人际关系，你跟人家这个 team 哈，跟这个团队你处得好不好，能不能协调，能不能沟通，有困难的时候，有比如说有冲突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甚至讲碰是讲话是哎呀喏，甚至一句拜拜话，你有哪来个讲我好？安尼，这拢是碰是功夫了掉。啊，你碰是你的人际关系也好，无往不利。好，这就像咱佛法讲的结善缘嘛。普通是在结善缘，不是讲你有代志要找人吼，啊，甲讲哦，我伊道场捐一个钱，还是讲报一个喜，不都来不及，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普通是，我是感觉讲，咱两个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真给咱的囝，咱一个什么开始？过去那唔知啊，就算了。那我们现在开始知道哦，这个很重要。那当然今天听的，不能保证说你回去之后你的人际关系或者是你跟孩子的沟通跟你的夫妻沟通就变好，不可能那么神奇哈。那可是至少有一个概念，知道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那所以从今天的我开始，我们来创造一种好的家庭的语言文化，好不好？安尼好不好？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那在座有年轻的孩子，你们回去可以跟父母亲分享，让父母亲也了解说哦，哟，对吼，碰是我无感觉咧骂你啊，你开始面拢吵起来，原来就是我家己不知不觉，迄是我的习惯了。那现在知道说，哎，可以改一改。这个其实只要觉察，那只要下定决心改，其实并不难。那你们现在还很年轻，如果你们在今天之前学到了已经是不好的一套，你今天开始也可以改。好，那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我举我家的那个家庭的语言文化哈，里外出来哈，即使说话，在家里说话，有一次。很多年前呢，我的小姑，迄阵还袂嫁，啊，即摆已经做妈妈。伊迄阵伊伫桃园嘛，我伫高雄，啊，伊拢吼一年差不多来一两摆来看孙啊，啊来找阿哥阿嫂安尼。伊有一摆伊甲我讲，阿嫂，我吼我怎么觉得好像是来到你的家，我才感觉人吼优雅起来。哎，我说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譬如说，你看你跟哥哥讲话，还有孩子在跟你们讲话，你们在跟孩子讲话。都很 彼此哈、哦、很怎么说，伊就讲客客气气，好、哦，那你们一听这个客客气气，一家人干嘛要客客气气？是不是？我最近读一本书叫做《仆人》，哈、哦，《仆人》，《仆人》是一本企业的书啦、啊。里面我在讨论上呢，如何做一个领导人。那它里面在强调一个概念，我作为一个领导人，其实是大众的仆人。那他所以他那个那套领导方式叫做仆人式的领导。那它里面提到很多要点，其中有一个要点叫做尊重。一共什么叫做尊重？尊重就是把他当作贵宾。你的内心把一个人当作贵宾的话，你其实就是在尊重了。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你的口气就不一样。啊，我在讲客气，其实是尊重的意思。好，比如说真的在泽君泽雅都很小的时候，我即使要他们帮我拿一样东西，我都说请帮妈妈拿什么来好吗？好、哦、啊，真侪家庭不是安尼嘛，是你给他提来，好、哦、连名啊姓啊，连要你要请他帮助的那个人的名字，你连叫也都不用叫，有时候电话拿起来上午滴也无安尼，有没有？我们是每天的电话现在实在是太多的机会了，可是你知道真的会打圆满的电话的人并不多，我想出家师父们是例外，真的每次我打掉到能人士都很舒服，可是很多时候一般的家庭不是这样，哎，有时候打去我要找对方的妈妈，可是是他的爸爸接的，好，哦，你卢老师哦，嘿，安尼他就讲，好，我甲叫卢老师啊，安尼连叫他太太的名字，譬如说我们会说，比如说是如果赵聪替我接的电话，他一定会说妈妈你的电话哦，至少他会称呼我来接电话，但是很多的家庭直接就陆老师啦，啊不对，喂，连个名字都没有呢，就是家庭的语言文化好反映这个沟通的模式。那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他跟人家接民工长大呢，现在就是这样了，他怎么接电话，他打电话出去怎么说，就是爸爸妈妈的模式完全一样，真的很少例外，很少例外。因为我常常靠电话要联络很多事情，真的是听尽了各家的百态，孩子的样子跟父母的口气啊，那个完全一样。好、哦，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像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昭聪两个人，因为泽雅是最近毕业回到高雄做事，现在开始上班了，我们家开始又变成三个人了，本来是都两老，已经连续五年，因为他在中正大学读五年，我们家里都剩下我跟先生两老了、哦、所以我们两个吃饭就很简单。那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很简单弄个火锅吃，那在我家的习惯呢，就是有时候弄太多了就没吃完，那、啊、没吃完后、哦、我一定是先放冰箱，明天再加一些新的料再吃一餐，结果那天晚上、哦、一样没吃完，好，那我就放进冰箱，结果那个昭聪、哦、他一面洗碗一面跟我说，哎，妈妈，明天在村那边、哦、我可以卖个价呗。各位，我们听到这样，我曾经就这个例子问过很多妈妈，就是说做人家老婆的人，我说你们都不要经过去思考说怎么样回答比较好，你很自然你会回答什么，你们想听吗？在座有很多是人家的老婆、哦、你知道回答出来的话是怎么样吗？有的会说啊，想到春天赶来挖架，好，想到赶来春天挖架你们架，好、哦、啊，然后就啊想到好喜欢挖塑料拍架，你就很多其实都是负面的，好、哦，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习惯不曾察觉的。那我记得当初我很自然我就问说，哎，为什么？我不会把那个负面的东西马上就丢出来，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哦，你晚上、哦、那蒟蹻放太多，整脚的那个汤、哦、都蒟蹻的味、啊、你知道、哦、我很不爱吃蒟蹻的，这样好、啊、听到这样的话，各位听到这样的话，很多太太还会怎么回答？啊，啃的啃啊，对吧？啃的啃啊，啊，就没那么多啊，没，你是要叫我跪脚倒下脚，是不是？好，那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无心的啦，但是一听对话，一听就会恼怒嘛，就说我卡安内嘞吼，我跟你讲完两句就安内吼。那我记得我当时是回答赵松说，啊，我真正做受苦，我未记你不爱吃蒟蒻，我啃遐济，安内好好好，明仔载卖吃，安内。啊， 那卖价哈，我明天在面搞闲聊多结婚嘛，啊不是该喝，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并不是不能解决。可是我们的习惯就是，你非得哈回一些负面的东西出去不可呢。好，这是一个，你看，皆大欢喜，也没有吵架，也没有不愉快，而且事情也可以解决。好，还有一次，两个人哈。他从办公室，我从我的办公室，两个人回到家，哇，已经七点外，啊，就想哇，迄阵两个人在哪拢无闲，啊，等于到厝七点外，啊，无闲，啊，要过来住就无法度啊，啊，阮两个就讲，啊，无好，做简单，用我们家泡面，安尼吼，然后就煮了两碗泡面，啊，吃，是，那因为赵总吃东西很快，我还没有吃完，他吃完了，他吃饱了，跌了舍不得，啊，总阿公就故讲吼，哦，等一下一定要来吃一碗面茶。嘿，泡面哦，有够恶心的样呢，油啦，哈，然后那个味精的味道实在是太浓了。那泡面现在那吃清淡惯的人哦，现在刚刚就不舒服。爱的公鸡公公哦，好恶心哦，等下哦一点要吃一碗面的。啊，我听着，其实有阵我跟你吃，我听着我说，嗯，好主意，好。那有的太太就不是这样回答的，有的太太会回答什么？啊，是讲咱那这句话那是伊那讲的。好，伊多食一碗面食了，伊就随家你讲要搁食，等下要食面茶。咱大人会安怎讲？哈，多食了尔，就搁随咧想另外一碗，有无？啊，是讲读册啊，千万认真就好啊。对，我们很自然哦，对小孩的无好话就对啦。伊那是安尼，足兴奋，家己讲我等下足期待要食一碗面茶安尼。但是你孩子让孩子接受到的拢无好话。好。那我们都习惯，我们真的不以为意说，说安尼是在气胸人，啊，其实呢，把人解读起来真艰苦了，对啦。真侪囡仔就讲，我讲安尼也不安怎，你看了应该你实在嘛，我够厉害吼、哦。我刚刚讲要讲物件，你得给他联想到读书。真侪囡仔讲，什么话题都联想到读书。我只是说要吃一碗泡面，你就可以联想到我什么读书，如果这么认真就好了。所以真侪囡仔也不爱讲，伊选择吼在家里不讲话。因为加讲吼，加起码是做拜安就对啦。像迄个我头早讲，讲那三句，拢无明仔日去做平安，你来拜拜啊，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家庭的。所以，我个人是想说，真的是我非常幸运，有一个母亲不是这样。好，那我也从母亲身上学到很多，然后到中年也自己开始一些自我成长。做了一些改变跟超越，那当然赵聪也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两个囡仔从小在这款环境底下，因今已经拢分别拢二十几岁啊，好，因常常跟我分享讲，妈妈，我们常常从跟人的语言互动当中得到非常多的喜悦，所以他们两个很愿意跟人家讲很多话，这就是沟通，他们靠很多语言交很多朋友。这个就是人际关系，所以沟通你其实把它放宽来说，其实是一种互动的人际关系。好，所以因此我想这个是说，一开头啦哈，我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学啊，可是为什么都很难用，或者是也没有改善我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因为我们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真的很大。那我们如果没有很决心的去克服那个东西。我们很自然呢、啊，因为旧的还没有去掉，你新的自然进不来。啊，即使进来一点呢，一不小心旧的习惯又跑出来作怪，你扑累的出来，扑累的出来，恭维的想那样，你一步用脑的话，整个就很快那个，旧有的习惯就会出来。然后你讲完之后，伤了彼此的关系之后，才后悔说他多一句的卖功的喝。阿兰点了是阿兰，所以这个代志是，我感觉是真重要哈。这是原生家庭，所以咱过去的原生家庭后来的阿兰啊，我们不必再去计较，因为过去的老一代的人，他们也没有学习，他们会的也只有那样。好，那我们现在用一种宽容的心往上去看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加以宽容。可是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要给下一代一个好的沟通的示范。那这个不是说你今天听完之后回去就刻意，然后一个礼拜做一天，然后其他六天又回到老毛病，但也是没有用。你回去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起码在跟家人说话的时候多一点点的尊重。好，那个请不要忘记，你知道家己的人卡就安呢，你知道那个尤其是越亲人，因为越克秀，所以越容易就有很多坏的东西会跑出来。好， 我就曾经听说哦，有真侪好朋友碰起的时候咧讲话吼，唔是家人哦，朋友而已哦，都是很好的朋友。那好到就是说那个彼此之间尊重的线不见了，然后有时候会开玩笑开到过火，然后有时候也是很刻秀。那常常哈、哦，平常都没事啦，可是、哦、有时候他们是一起出国去旅游，就是说组团出国去旅游，没有两天哦，全部都翻脸了。因为你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刻秀的分量加重，对不对？然后旅游有时候又疲劳，情绪也不好，很快，根本是好好的一团都是好朋友出去，每一个人都是臭一张脸回到台湾。我听到非常多的例子，所以这件事情，好，这个是讲说原生家庭，我们要有一些觉察，然后要下一些决心，至少为了下一代，我们也要立刻去改。好，那我想在座的很多师父，你们一定也从佛法里面学到很多，然后你们各位可以想，因为你们要度的众生很多都是信徒，都是在家人啊、哦、有时候他们来求助啦，有时候要来做什么，你们也是第一线在沟通的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哦、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很难用出来，或者是说学了很多沟通，可是为什么人际关系还是依然没有什么改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对这个沟通这件事情有一点点误解。很多人把沟通认为是游说，比如说孩子他想读音乐系，爸爸认为说你应该去读医学系，很多家庭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孩子想要填的志愿跟父母不同，那父母就希望哈、哦、孩子听我的，然后他就说好了来沟通。可是你们知道，10个家庭有9个家庭的孩子告诉我说，卢阿姨那个叫什么沟通，弄到最后还是要听他的。哎，好、哦，所以可能误会说沟通，把它误会成是游说，其实不是。如果一个良好的沟通到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欢喜的，但是如果游说，一定有一方是非常不欢喜，即使赢的那一方、哦、也不一定欢喜，因为他、哦、游说得很辛苦，到最后游说不成还动怒，好，那才赢得这样的一个结局，可是事实上两败俱伤。那一个良好的沟通其实是双赢。好，我举例来说，像泽君高中的时候，他在高雄中学读了3年的音乐班，好，音乐班。然后他要考大学的时候，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考师大的音乐系，一个就是考国立艺术学院的音乐系。这两个怎么选择？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要选择的一个三叉路在这里。然后他就找爸爸妈妈，我们3个人就这样谈。他问爸爸妈妈说：“你们希望我读哪一边？”各位，你们知道吗？我跟昭聪都希望他读师大音乐系。好，那我不记得爸爸的理由是什么。我想爸爸一定想说，你如果读师大音乐系，你毕业出来之后一定是教音乐嘛，好，所以你不会跑太远吗？还是在我们的家我还看得到。等一下有机会，也许昭聪可以说一下。我忘记他当时的理由是什么。总归那个时候呢，爸爸有说了非常充分，爸爸赞成，因为你已经问了，我就告诉你，我赞成你读师大音乐系，我的理由是这样这样这样。好，那他问妈妈，我说妈妈也赞成你读师大音乐系，为什么？因为你看妈妈哈、哦，那整个书柜哦，那么多大部头的什么什么史什么史，汉书了什么什么史哈、哦，宋史、明史、清史，我那些书哈、哦、都还舍不得丢掉，是因为我希望哈、哦、我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可以做我的学妹。因为他如果读师大音乐系，至少他是师大毕业的，我就可以有一个学妹，所以我都还舍不得把这些书掉了。我还奢望说，如果你音乐系不读，说不定你可以考到历史系，我这些书还可以给你用，因为大学的时候买了很多这种大部头的书，那到现在几十年我都舍不得丢，就说可以给下一代啊。那我说的理由就是，妈妈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学妹啊。好，但是他的选择是他要读国立艺术学院。好，那各位想想看，哎，国立艺术学院是一个学院呢，师大是一个大学呢，你如果从一般那个很世俗的功利观点，靠人舍大学而去要读学院的呢，好、哦、啊，那像爸爸妈妈的观点嘛，不对，爸爸希望说你出来做老师，让明个找头路，啊，妈妈希望说你也当做我的一个学妹，这是理由都充分的呀。但是泽金宇选择他的理由就是说，妈妈我不爱教书，我只爱表演，他只爱在舞台上唱歌，所以这两个学校的路是不同的。 一个是要走音乐教育的，一个就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唱，一直不断的表演。他非常明确知道他要什么，所以他就说他把理由也说得很充分。好，啊，说到最后，我跟先生哈，选择尊重他，因为要读的人是他，所以后来他就考国立数学院。好，那然后一路就是走那个表演的路线，一直到现在在美国，他已经拿到硕士了，可是他继续还要读两年，因为他要拿一个叫做那个全名叫做硕士后歌剧演唱文凭，还要读两年。所以你看这条路读下去，他就是一直在舞台唱歌了嘛，说不定也不回来，不一定。不过总归人生的路是他要走，我们选择尊重他自己要走的路。他会唱得很开心，他会读书跟做事跟生活结合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们选择尊重他这样子。所以所谓的沟通，是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意见一样不一样，一定要各自很详细的陈述你的理由。好，就像最近我看那个《中国时报》哦，有很连续几天哈，那个社论哈，都在谈最近不是立法院跟行政院吵得很厉害吗？吵到老百姓实在已经哈受不了了啦，所以就有一些人就出来写一些意见哈，就说不管你们怎么吵，法案要不要通过，要通过也好，不通过也好，至少给老百姓一个理由，就说不通过的理由是什么。沟通的大前提就是你赞成你反对，你要说清楚你的理由。我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我赞成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要选择国立艺术学院，不能只说我喜欢，你一定要讲得清清楚楚，然后让跟你沟通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到最后也许双方可以取得一个共识，如果不能取得一个共识，就取得什么尊重，取得一个尊重。好，那要看了，当时要读书人是孩子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尊重他。如果读书人不是孩子，是我们，当然孩子会选择尊重我们，这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所以你看，光是选这个戏，我们家就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家就闹到鸡犬不宁。好，有的家到最后是父母赢了啊，虽然说有啊，我们有跟孩子谈啊，可是弄到最后还是听父母的啊。那孩子读了一年之后，现在孩子很厉害呢。他趁爸爸妈妈根本不懂嘛，或者是根本也没有去参与他的课程，我就曾经听过有一个孩子很会读书，他自己很想当律师，可是他的爸爸妈妈觉得他应该去当医生。那个孩子因为本身非常优秀，后来斗不过爸爸妈妈，他还是考上台大医学院的。优秀的因为他啥拢搞嘛，爱的爸爸嘛，他赢，伊就听爸爸，伊考上台大医学院。可是考上台大医学院之后，在大一的时候，他就一直是去旁听啊，或者是选修台大法律系的课。等到大一下学期，他就自己去考那个转系考了，考通过，考完了，他才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转系转好了。”到最后，爸爸妈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你如果用强硬的，或者是说爸爸妈妈赢的方式，或者是说两个人沟通，一个一边赢的，另外一个一边哦，一定不服气，不服气哈，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找到他要的。不是只有亲子，夫妻有时候常常也是这样。好，所以你看那个孩子后来就转到台大法律系，后来一路就读哈佛，现在就在美国就职业啊，就做律师。好，一路，可是中间你看是沟通吗还是游说，这个很清楚你就可以明白。好，那我曾经在我的录音带里面也曾经说过一个例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你们刚刚一定想说，哦，啊，德军因为是已经割杀嘛，所以你选择尊重也无要紧嘛，因为很大你尊重伊选择袂出咩错误嘛。啊，如果小孩子你尊重伊敢袂错误吗？好，真的是大人就是想安尼嘛，所以吼，虽然讲好啦，我是一个现代的好爸爸好妈妈，我嘛是和你沟通啦，啊，但是咱头都讲过啊，拢差不多游说嘛，啊，到尾啊拢是爸爸妈妈赢囡仔输嘛。那我们很多时候振振有词说，啊，无伊较细啊，你讲你要听伊敢对吗？好，那我举一个例子，这是在美国，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录音带，就是在美国那个有一个迈阿密有一个游乐场所，很像迪斯奈乐园这样子的，然后一对年轻的父母带一个可能幼稚园的孩子去玩。好，那玩到一半，那种迪士尼乐园去过的人大概都知道，就是说一天他有两次的游行，傍晚有一次，然后中午有一次。 那在游行的时候，那整个里面哈，那个所有工作人员都会扮成里面所有的动物的样子，那个戴他们的面具啊什么，然后出来做各种表演，然后就好像游行队伍这样子。那所有的游客大概同时都会暂停游玩，然后一直排在那个沿途的那个的两游行队伍的两边，然后看他们这样游行。那刚好是碰到中午的游行，那那对爸爸妈妈带着他的那个 baby 啊，就要玩要看哈。然后那个妈妈哈眼明手快就站到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说哈，就是第一线的，可以看那个游行队伍看得非常清楚的，好。可是哈，太阳很大，太阳很大。那妈妈一下子说，哎，那先生跟孩子怎么不见了呢？然后找，哦，原来孩子跟他的爸爸呢，在一个树荫下，离很远，在一个树荫下。然后妈妈就把那个孩子，我给他一个来，说，来妈妈这边。那那个孩子说，妈妈，我很热呢，好，我要去 Daddy 那边。妈妈说，你在那边你就看不到啦。他说，我要去 Daddy 那边。然后妈妈哦，就觉得孩子已经有他的意见，所以妈妈就蹲下来。你看这个沟通哦，蹲下来是跟孩子一般高，所以你看哦，那个沟通学上讲究就是，当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那个距离是会影响的。今在家庭吼，妈妈伫厨房咧擦菜擦菜，抽油烟机回家吼轰轰叫，然后囡仔伫书房，妈妈，我的袜子在哪里？然后妈妈说说什么？我听不见。这样的沟通一定失败，黑的骨爷心烦气躁啊，是吧？所以沟通要良好，那个距离还有那个场所很重要。这个妈妈知道孩子认真起来了，她就觉得说好，要来好好做一番沟通，她就蹲下来跟孩子一般高。好，然后她就看着孩子的眼睛，然后很认真的跟他说：“孩子，你如果跟妈妈在这边，好，你会看得很清楚。你不是很喜欢看游行吗？你会看得很清楚。”可是哈、哦、很热，那你如果呢要去跟 Daddy 呢，你会不热，可是你会完全看不到。现在妈妈问你，你要选择哪一个？孩子想一想说，我选择去 Daddy 那边。好，那这个时候妈妈一听，妈妈说好，那你就去 Daddy 那边。 But 他最后我要说的这句话就是，但是 Be happy，他说你要快乐哦。你看这是不是良好沟通？就是说妈妈这边跟孩子这边的所有两边的优点缺点他都说得非常明白，这个才是真的沟通。如果是游说吼，通常一个游说人都给他说我的优点，好啊，对方的优点一概否认啊，就一直说对方你那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听我是最好这样，这个就不是沟通，这其实是游说。可是很多人把沟通以为是这样子，所以都会失败啊。到最后孩子即使听你的还是气得要死，双方都生气。哎，恭喜仔，安内不是沟通啊，哈、哦，对。然后你看这个妈妈就是两边优点缺点，优点缺点都说得很清楚。那可是两个人选择的不同，到最后妈妈还是祝福他，你若做你这个选择，我会尊重你，但是你也要高高兴兴哦，不要因为看不到而不高兴，而不快乐。这才是真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好，所以我们讲沟通其实是双向，而如果游说是单向啊，那这个可能是有时候会是一个误会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沟通这件代志是出问题啊，我跟什么人好，还是我跟什么一个团体诶一挂人出问题啊，所以好，我们坐下来沟通。好，好像沟通是一个特别的技巧，碰到问题要解决的时候才必须拿出来用，这也是一个误会。真正的沟通不是这样，好，那差不多已经是变成谈判的啦。真正的沟通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你怎么说话怎么听话，所以它是一个人际的互动。因此如果沟通的层面把它放到一个广义的层面来说，其实沟通就是一种互动的过程，所有人际关系的包含所有一切，因此它是日常生活的点滴，也就是你怎么过生活，你怎么沟通就是你怎么过生活，这样的意思。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好，所以不是说等的问题吼，较应吼找一个人沟通的吼，啊来这吼做一个公亲吼，啊来做一个协调，嘿已经差不多在谈判，嘿不是沟通哦， 好，那我们把它带到家庭也一样，不是你跟孩子出了问题，还是夫妻出了问题才来沟通，不是，这样差不多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每天落实到生活中的。好，那我们今天底下接下来我要提的都是从这个层面来谈沟通。好，那可是你在还没有跟一个人沟通之前，你首先你要努力让他愿意跟你沟通啊，所以这个沟通之门一定要先打开，才能够说我要用什么沟通技巧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打不开人家的门，很多人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门打开。那我们现在是说，我学了沟通之后，我希望改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比较着重在说，你怎么让你想跟他建立关系的人把他的心门打开。好，那否则最近师叔介绍我读一本书，叫做《做个 A 加爸爸》。好，那么这个廖永健教授呢，他就在里面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哈，基本上沟通有三个层次，最浅的层次就是表面化。什么叫表面化？打招呼啦，哦，今天好热哦，哎呦，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哦，那种就是很浅的。很浅的人际之间非常浅的表面化，这第一个层次。好，那第二个层次比这个再深一点，是角色化。比方说爸爸经啊，说妈妈经啊，说工作场所的状况啊，哈，或者是说一些生活经验啊，这个是角色化，这个比第一层的表面化还要多一点。那最好的，你期待有跟人际关系有更深入的关系，更和好的关系，更和谐的关系，要进入第三层，那叫做内心化。内心化就是说到内心深处，或者是分享生命比较深刻的经验这种。我曾经哈、拿这三个层次来问赵聪，我说：“哎，你们男人通常都在哪一层？”他说：“第一层。”在座有很多男性。我接触很多团体，也都有很多男性，而且我也参加过很多夫妻的团体，在座有很多男性。真的，你一听了男性的社会哈，他们在谈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谈了两个钟头哦，都在谈刘太英啦，好，谈李登辉啦，谈陈水扁啦，宋楚瑜啦，要不然我经济景气很差啦。这是表面话，不会再深入到。很少爸爸会谈说我家的老婆怎么样，我做爸爸的经验如何，我的小孩怎么样。不知道外国的社会怎么样我不晓得，台湾的社会男性连进入第二层都很难。好，我不知道在座几位爸爸哈有没有同意，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我还在思索，不过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说，哎，讲那种话吼是走廊。好，那讲这个话大概太柔性，会觉得好像会有失一个男性的一个雄风，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哈。可是真正你要知道，你在很多男性，真的他们整个社会哦，他在有工作的那一段岁月是非常威武的，非常的风光的。可是一回到退休之后，回到家里，他其实应该已经做一个平常的人了，说不定年纪也慢慢进入中年，进入老年。因为他过去的习惯只能说表面话，所以他到回到家已经不再是一个职场的角色的时候，他依然收不到第二层跟第三层，所以都很孤寂，很孤寂，包括跟自己的家人连第二层都收不到，就摆一个样子。那个廖永健教授写那本书《做个 A 加爸爸》，他就说传统父亲的面貌，他就说了非常多传统父亲真的都是那个样子，可是我们这一代的父亲依然还有非常多是那个样子，并没有超越。好，没有超越。好，那我想这是非常可惜的。那当然我也非常高兴，有很多的爸爸其实慢慢在有一种危机意识，认为说时代不一样了，男性其实现在整个未来的社会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人他同时要阳刚，他同时要温柔，他要做一个中性人。男性女性都一样，要具备两种性格，不能完全太阳刚，也不能太柔，否则会没有魄力哦。那这是讲到就是说，沟通哈，就是沟通，很多男性慢慢也在解放自己那一种，就是说那种社会刻板印象给他们加诸了的所谓的压力跟那个 不能改变的刻板印象。哈，那我刚刚讲过，我们要先敲开那个沟通的大门，你才有可能说用什么好的技巧去跟人家沟通，对不对？那怎么样让人家的沟通大门愿意打开，也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愿意跟你说表面话之后再说角色话，然后再甚至于说到内心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想呢，我要先说一说这个啊，你跟人啊怎么样建立一个关系，让他看到你就愿意慢慢把门打开。那我想第一个，这个是平时的功夫哈，平时你要去多跟人主动的建立关系，特别是家人。那现在很多的家庭沟通不良，是因为在平时家人就非常少有互动跟往来，大人拢无闲，大人囡仔无闲囡仔，有当下几日两日拢见面见袂着呢。啊，若回来吼，拢见着面，然后一个人一个房间，好，啊，食饭吼。因为食饭是同一块桌，对不对？应该是有在做伙啊，但是安尼有沟通无？你若无互动，就无沟通嘛。啊，是安那同一块桌未沟通，是因为吼，比如说一家四口闭了目睭吼，拢看电视，吼，啊，一碗饭客咧，大家拢安尼闭安尼硬菜，甚至拢硬唔对呢，就看得太专心，所以从头知道没有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我曾经在那个饭店哦，看到一家人去吃饭，嘿哈，我老小公开始是纯吃饭了，一点才开始到结账处理，全家人没有一句话，还叫纯吃饭，啊，那底厨架的话，我们去外口架，去外口架来讲，哎，找一个比较气氛不同的场所哈，我们家今天好好快乐的来说一些话，可是依然只是一个饭店的仪式。好，跟他说啊，今天就不住，哇，姐姐收在家崩了，依然没有沟通，这是非常可惜。好，所以我想啊，平时跟家人、跟朋友要常常有，比如说共同做一些事，共同做一些事。像在我的书，我就写到我的家每天怎么吃晚餐。好，第一那个金色呀，妈妈都还能行。泽金泽雅一直到很大的时候，常常跟我说，他们非常怀念哈，每天晚上可以回家吃快乐的晚餐。因为吼，在一个快乐的餐桌上面吼，爸爸妈妈绝对不问功课。你知道这是一个闭关了。台湾人吼，那问了功课，大家拢做物质，无一个不物质的。所以一关物质的话题不要在餐桌上，这样才有可能是快乐的晚餐。不是说爸爸回家吃晚餐，妈妈回家做晚餐，就是大家在吃晚餐呢，就是会快乐呢，不一定呢。吼，抓到机会吼，妹妹在这个时候赶紧妹妹嘞，妹问小姐紧问问嘞，安尼吼，实在是哦，一顿饭哦，吃到干口，宁可不吃。好，所以这个那个晚餐，因为我想有一些细节，然后爸爸怎么做，妈妈怎么做，孩子怎么做，我想书上有了，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多做一些我曾经在那个廖永进教授那本书看到，就是说里面写到一些书了，就是说父亲跟孩子他们，比如说共同下班下课的时候，他们共同得要这样一走操场，好，一面走一面就要讲话，然后就会有一些话题就出来了，或者是聊他们共同的话题，比如说爸爸妈妈都爸爸跟孩子都喜欢车，对车有兴趣，然后就留时下最流行的车种是什么什么，这个话题就出来了，这样就有多一些讲话的机会，不要只是问成绩。好，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有一个爸爸听我讲完沟通之后就说，陆老师，我真的想想我喊完家的公文吼，干了几种呀，第一种在问讲为课为好阿伯的成绩安怎，好阿伯的公那个零用钱有搞无，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关心，可是他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话题，不知道，没有话题。其实这种所谓的共识就是说平时的公务就是话家常啊，话家常。好，请我请来，因为我规矩有当下拢伫寻声，我一个团体嘛哈，父母教育协会。然后回到家，我常会跟赵聪哈讲，哦，今天就阮办一个活动，安怎安怎安怎，啊，那个立秀你捌无？立秀今天安怎安怎，啊，阮今天今吼有一个讲师安怎安怎，就是话这些家常啊。那因为赵聪他做的工作是政治公关啊，所以因为政治这一方面我不太理解，可是我觉得那是他的工作，我会问他很多啊，今天今有甚物代志无？啊，今天立法院甚物代志？啊，你看我安怎？这个就是话家常，很轻松的，很多话题。 平常的功夫就从这里出来。不是，你看平常如果有这么多话讲，这个基础有这样的时候，一旦真的出了问题，就比较容易沟通呢。啊，若碰喜拢无话人哦，突然间有代志吼，譬如讲，不要跟他碰喜拢无啥话，啊，这边成绩吼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了，你说爸爸跟孩子要怎么谈成绩这件事情呢？都不知道怎么从哪里开始啊。好，那这个是讲说，平常要多做一些共同的事情呢。像我们现任的会长寻生，那个现任的会长，他们家养一只狗，然后每天吃饱饭，八点多，两个阿公阿婆吼阿等于遛狗，好，到那个附近的那个公园遛狗，然后在遛狗的时候，他就说了很多的事，因为他现在做会长啊，所以寻生大大小小的事啊，谁怎么样，谁怎么样，谁怎么样，哦，他就趁这个机会说，那先生就慢慢听，慢慢听，慢慢了解。那其实这个人他要当会长的时候，先生并不是那么支持的，可是因为透过每天这样讲，每天这样讲，那先生对这个团体就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知道说这个团体的可爱，或者是说他们做了哪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慢慢的那个支持度了，肯定他，然后不会再干涉他说你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在团体，就越来越好。这个就是平时好，不是说啊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好啊，因翁无希望伊过去寻生啊！啊，伊即卖现不大回定做一半，啊，伊那无希望安怎？吼，这个问题就大呢，代志大条呢，啊，无好，咱两个阿婆坐落来沟通一下。迄阵啊，到安尼拢袂好嘛。他在平时的时候就说了很多，这个就是一个沟通。那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好说，就很好说。包括因为他在跟先生讲这个过程当中，寻生有哪些人，先生大概都有一些概念啊。对，如果真的先生对他太太参与团体花那么多时间有意见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还有很多好朋友可以是他的助力，嘿，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平时的功夫啊，包括多多多的往来，亲友当中，好，亲家朋友爱常常来往，譬如说亲人呢，很多兄弟姐妹各自平常都很少往来，等到老人家往生了，大家要汇集回来，要讨论很多后事啊，甚至于分财产啊，什么什么，碰喜人拢无往来，无这个基础，无这个平时的功夫，讲会好势未？未好势，足侪拢安尼，一个一个意见，一个要用基督教的，一个要用佛教的，一个要用西公的，吼、哦，就问题很大。啊，若碰喜拢常往来，大家感情有迄个基础啊、哦，很容易一说就通，或者是大家就像我说的，哎，彼此取一个共识。好，或者是尊重哥哥，或者是谁，就很容易办事。这个就是平时啊，平时。我曾经哦，就是有很多人来，因为孩子的问题来找我协谈。那每次讲，我就会跟，比如说孩子真的已经出问题了，有一个妈妈孩子同性恋，那一直坚持说要搬出去跟那个同性恋的人住在一起，本来他住校。现在跟他妈妈说我要搬出去，就是要跟他同性恋的对象两个女孩子要住在一起，哇，这个妈妈的俩拱啊，不知道要怎么装啊。后来妈妈大概孩子很坚持，她大概有让我惹弄，但是伊来催我，就是讲卢老师，你给我教我要怎么去跟阮先生讲这件代志。好，啊，我讲，后来我就跟他讲，哎，今麦你和您先生吼、哦、要讲这个代志，啊，你和囡仔吼，你和囡仔嘛要去加讲咧呢。因为同性恋这件代志，你本身真嘛不是该接受，好啊，你不是跟他游说您先生，还是我和您先生沟通了呢？你起码有在慢点静心，因为家住校离厝就远嘛，根本拢鞭长莫及嘛，好、哦。阿姨讲不要那慢囡仔心，我讲你也无慢囡仔心，心囡仔心一直去呢，一直去一个对方遐，好、哦。那伊就讲不要那慢囡仔心，我讲你爱定定甲敲电话。伊讲陆老师有啊。我一礼拜最少嘛，拢卡一两通啊，吼，安尼算还好嘛，吼，伊讲做无用嘛。我讲，啊，你拢含囡仔讲啥？伊讲啊，我老公较认真诶哦，吼，啊，要考试未？安尼，啊，当时要转来，就这样子。我讲你再多说一点，伊讲啊，要讲啥？所以你可见啊，就是这样的父母亲跟孩子平常已经没有话题了，只有这个。因此你说孩子会出一点问题是平时累积，平时累积的。一个孩子如果从家里得到非常多的温暖跟爱，甚至有说不完的话，一点心拢得出，即使人住校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所以能进攻能进小回大染缸、哦、引诱的地方，或者是会把我们孩子带坏的人那么多，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孩子绑在家里啊。因此家里这一道关卡是非常重要的，要好好的沟通，好好的互动，让孩子的心常常跟家里是在一起的。即使他远离家乡去外面读书也不会出太大问题，因为他有免疫力啦。或者如果出了问题，平常如果沟通良好的家庭，父母亲一说也很容易讲，也很容易讲，不会说吼或欢迎吵欢迎吵也就早一顿也不会安得掉，那就是平常已经太疏离了才会这样子。好，那再过来哦，就是打开沟通的这个大门，第一个就是平常就要多做一些事，多说一些话。好，那很多家庭真的不会说是要讲啥嘞，好啊，所以都只好各自快点些快点些打电脑打电脑啊，然后这家事这家事这功课这功课，规晚几乎啊拢不会讲话啦。那这个一个屋檐下不讲话就等于旅馆啊，不是家。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作为现代夫妻跟现代父母是很重要很重要。好，所以在座师父们如果信徒有来谈到家庭的问题，说不定也可以鼓励他们，就说家人这件事情不是回到家就是家人了，回到家要有家的气氛才叫家人，否则家基本上很像一个旅馆而已，一定有很多比旅馆好玩的地方他会去嘛，不是只有孩子呢，配偶也是一样啊。现在配偶也是哪里好玩哪里去，现在人是很自由的，好，那个道德的约束那个力量越来越薄弱嘛。好，那么这是讲到一个平时，然后再说来第二个哦，尊重人跟人，如果平常有多一些尊重，就比较容易打开沟通的大门。好，比如说有一个先生曾经跟我说，他跟我来谈他的太太了哈，他说其实我这个太太哈，无啥物会嫌弃，因为吼啊，盖认真做家事，啊照顾囡仔吼，也是真有责任。但是我感觉吼，要盖到底一起生活，愈来愈困难。好，然后我说你这样讲很笼统，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你觉得怎么样跟他相处困难？伊讲，譬如说，想讲简单的啦，电视吼，俺看到一半，然后突然间看到时间哦，哇，十点嘛，俺的意思就是安那，该睡了嘛，生活唔通啊。然后他就站起来哦，二话不说，电视拢揿开，揿开。啊，意思来讲，困啊啦，安尼。伊讲至少他可以说一下嘛，想阿妈吼，啊，咱揿开，大家困啊吼，起码起码较好嘛。伊讲甚至就安尼哦，因为伊真欠，伊就讲伊是一个贤妻良母，伊无啥物挑剔啦。甲老公介伊闲话，即款态度已经歹相到顶了掉。伊讲伊真欠，啊，有时候他要去，他比如说他看到电灯亮的，他要关电灯，好。他要关，我还在客厅看报纸，他就关了呢。也意思来讲吼，来房间了，开一趴就好了。但是他也不说，他就关了。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跟我进房间一起看就可以了。你看，这样子慢慢慢慢，你看家人就选择不说话。啊，你要关了，你关要我的衰嘛，啊，我外边弄，啊，进来呀。好，就会真的就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其实尊重就是说，很多时候你要有一些预告性的东西。如果你尊重这个人，比如说真侪爸母就是安那，伊咧受气啦。好，阿囡仔伫外口一摆，阿囡仔有当时目色较袂遐卡，对不对？啊，就讲这讲那，啊，真侪是大人吼，你青面呢，无看到我面色咧无好呢。啊，囡仔一下兴冲冲了哈，哦，真的就觉得说，哦，会变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因为我们平常会闹情绪也是正常嘛。但是你如果尊重你的家人，当家人从外面进来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情绪不太好，此刻不要跟我说话好吗？”啊，你让人家不要来跟你配合，对不对？但是咱拢唔是啊，就是咱选择就是不尊重，以我为主，我今晚咧无欢喜啦，你唔要跟你看呢。啊，很多时候。真正心里欠机头的是安尼啦。我人现在囡仔是因为年纪不够大跨步啊，是讲哦配偶虽然是大人了，可是还没有料到你现在是在生什么气啊？啊莫名其妙要吵起来变安尼吼，对，所以这个预告哈，预告。那譬如说参加团体的人呢、啊，我都会跟团体的会员说哈，学生脑子咱们办活动会较无用，大家等于爱一定爱甲恁的囝、恁的先生啊，是厝里有老大人爱讲一礼拜。好，先生有一个大话，当然较无闲啊吼，先打个招呼啊，一礼拜可能我会较舒服啊，拍摄一下，让您吼啊较辛苦一下，这 样子其实同样啦，同样你那个礼拜还是要忙啊，但是家人就会安娜提莫姐开讲呗，哎啦，那我觉得说啊，至少你尊重到我们啊，我嘛较知影讲我这礼拜吼较歹假哩，还是讲我知影讲我身边看过阮捡开做，啊，看恁点我呢，我把对北巴的时钟我修搭起来，好，那么这是预告，其实就是尊重的一种。有当要吵囡仔出门，啊，囡仔有当时啊，囡仔你知影囡仔就是。伊也袂晓讲吼，较紧来准备啊！伊就去当个蛇啊，当个蒙啊！啊，大人知影讲时间你要搞，伊就款，行啦！你老公我什么还没有弄？你看啊，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了，走了，拖了就走了。那是对小孩子呢。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他甩你哦，他说那我不去了，可不可以？通常会弄得很不愉快。有时候是高高兴兴出门，你可以跟孩子说，孩子。看看钟啊、哦，我们在20分钟之后出门哦，20分哦。阿囡仔伊在讲啊，自己找公阿台卡进来冲啥嘛？但是进这时段，然后选择不说啦，或者是他没想到啦。可是当他弄好了，孩子没弄好，他开始就骂小孩。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尊重，尊重。我们对朋友大概不敢这样，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至少对别人我们会比较尊重，那对家人就选择客气，对，就是客秀啦。可笑，所以常常会弄得不愉快，沟通很多时候就是在家里都不太愿意说话的就还了，看没？好，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那个用语，像日本哈、哦，日本的语言里面就有非常多尊重的用语。最近我跟昭聪在看那个一部那个每天他那是连续剧的片子，是日本的 NHK 拍的哈、哦，德川家康，好、哦，好像是年代电视台播哈、哦，那是要纪念哈、哦，纪念那个江户幕府哈、哦、的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叫做关原之战，400年，所以 NHK 呢特别为了纪念这个400年的纪念，拍了一整部。德川家康哈，那我就从这个整个看的过程当中，他们日本人真的很有意思，明明是敌方哦，比如说我跟法院师是敌方，好，那我在提起法院师的时候，他们还要有尊称嘞，好，比如说那个可恶的家康公，加一个公，你是咱台湾，唔免讲敌方啊，是讲迄种碰是李登辉、陈水扁，或者是起码甚至连那种查甫老的、查甫老的安尼叫啦，好。就是很不尊重，我们的语言就缺少这个啊。那其实一个比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像说，从小我的母亲因为是受日式教育，所以她教育孩子，常常这个用语了什么都比较优雅。那你学到了这样子，慢慢的你也会把它传给下一代哈、哦。那所以这个尊重这件事情，我想也是让人家打开沟通，愿意跟你多说一点话，或者是比较属于跟你说第二层、第三层的一个契机。好，那再过来第三个哈、感谢。常常你如果能够常常怀那个感谢的心，也比较容易让对方愿意跟你说话，或是听你说话。好，我记得哈、那是在大概2年前啊，有一次我跟昭聪。大概只有我们两个，我不记得有没有小孩哈、哦。我们去日本，那去日本，我的父亲啊，就是我刚刚说的老菩萨，伊就爱吃一波米啦，日本米，伊讲一波米就好吃。所以每一次我姐姐啦，或是我们呢出国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从日本把它带一包米回来。那我第一天上车的时候，我就跟导游说，我的父亲很爱吃，82岁的老人家很爱吃日本米，我们买他。我们买什么送给他都没有来得及，就说比得上送他一包米。我说如果这几天的那个 course 当中哈、哦、有经过可以买米的地方，请你告诉我。然后那个导游就跟我说，你安内五号心和这个代志包在我身上，安内他就很热心哦。然后我真的看他每天都在看有没有米的地方，终于到要回家的前一天，终于让他看到了。其实那个游览车已经超过去了，让他瞄到哦。后面有一家是好像是中盘的，好、哦，那个米的那个中盘商啊，后一看应该司机工掉头，好、哦、啊，然后就 哦，有他先把那个乘客先放下去，好，伊被几挂注意个案呢，啊，昭通就也跟着下去，啊，我就跟着那个车就倒转，回到那家卖米的地方，好，哦，买了一包10公斤的米，好，哦，就这样抱回来，抱到车上，然后，下车我就搬到旅馆，哈，哦，然后那天因为昭通买了一些，刚刚不是说先下车的人买一些水果嘛。啊，早上了买几罐那个日本芋，日本芋是不是很好吃？买了一些，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削来吃哦。那我就削了一盘，好，我就先跟泽雅说，你打电话给导游先生说，我们削了一盘要给他。结果泽雅打的时候，他房间没有人接，那就不在，所以那一盘削好了就摆在那边。后来再隔一下，我们又打，他在了。那是我打的，我说刚才你不在，我们削好了一盘要给你吃，那我们给你送过去，你现在方便吗？义工，啊，怎么能这样呢？他说我过去就好了。义工，没关系，退轨，伊袂来，安尼。你知道他来的时候是腾架卡，可见他多么急，他多么急。他挂完电话之后，哎，拢无穿的，总穷人，我的房间安尼，我总好。然后他那个表情哈，我真的解读到说，伊刚下刚唔知要他公安的掉，好。然后隔天早上，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可以装10公斤的米的一个纸箱，伊就甲我讲啊，这个箱啊吼，你得比一点，你的皮箱一点坑袂多呀，这个箱啊吼你装，安尼你要迄个过关哦较方便。我讲啊，歹势，阮头一来，阮先生哦，昨已经甲整了迄个皮箱的上下卡。伊讲安尼整会落哦，我讲已经拢整好啊，啊，我都因为我都唔免啦，伊就讲安尼不要紧。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昨吼，胖一半起亚了吼，我沿途等伊到我的房间，我是用烤的回到我的房间。我讲是安怎？伊讲我做导游做十几冬，唔捌等到这款代志。伊讲大家拢甲阮当作下骹手人安尼咧使唤着对，伊讲我从来冇等过这款代志，然后他就开始哦跟我讲的时候就哭了，哦，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快上车，因为我们最后一天要去赶机场了，他还在那边眼泪在红，然后再跟我讲，以这个导游找归当是安装安装安装安装，然后他现在人生的规划是安装安装，你看他进入第几层了？第二层、第三层了。好，哦，只是感谢而已，其实我感谢他是应该的。但是他受到的那个，他就愿意开那个门，他就跟我讲一些他不会跟其他旅客讲的他的旅游的人生的经验。好，还有一次更有意思呢，去年而已，有一次我要去演讲，那因为那个地方难停车，我就坐计程车，我就跳上计程车，才坐下去而已，那个计程车司机吼，以从那个后视镜看到我，跟我说你的孩子都大了吧？我说我的孩子，对呀，啊，你那两个女儿，我心里惊起来，我讲哇，为什么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计程车司机会知道我家的状况？我讲你还知道我两个查某囝啊？伊讲啊，对啦，因为伤久啊，你袂记啊，你袂记因两个叫做细汉的时，恁坐过我的车。各位想想看，计程车司机他每天载多少人？十几年之后，他还记得这一个家有两个孩子，现在大概长大了。我讲，吼，哦，很久我真正袂记啊，啊，你看记忆很好。伊讲我唔是记忆好，因为恁这家吼有较特别安尼啦吼。我讲是安怎？伊讲吼，起来到车顶吼，恁三个母仔拢甲倒下。啊，恁敢会记？我甲恁讲，哎呦，恁倒下我都歹势啊，赶紧载我是趁钱啊，这是我的义务啊，嘛是我的工作，恁还得甲倒下嘞。好，啊，你跟我说，嗯，啊，你愿意跟我载，不跟我载，我也是坐没车啊。你看这样的对话，他都清清楚楚，还记得。哦，沿途就跟我讲他的孩子啊，他的家庭啊，他怎么样啊，哦，他退役之后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从表面话又进到什么话？第二层、第三层，又谈了很多。好，这就是人跟人之间其实互惠，你如果常常会存一个感谢心，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买卖的人都建立很好的关系，他们都会说很多引导的状况给我听，啊，有时候孩子跟我出门就是说，妈妈，那个人你认识吗？我说买卖关系啊，他说，啊，他才会跟他说那么多引导的状况怎样，我说有，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愿意跟妈妈说。那大概平常就是说他们在这样互动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哎，我有几种感谢心，他们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可以说话，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感谢的互动就会开启。好， 感谢。其实我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小孩，很有意思哦，在一个餐厅吃完饭之后结账了，还去问柜台小姐说在哪里可以见到你们的厨师。好，那我就很好奇，我看他们是要干什么。后来那个妈妈带两个孩子就去厨房，三个人一鞠躬说谢谢今天煮这么好吃的食物给我们吃。这样的家庭，你说他们的沟通或者是将来孩子的人际互动会不会很丰富？一定会。孩子一定去到哪里，即使是买卖关系，他一定有机会会分享很多话题，会结交很多好朋友。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很也是开启大门的一个前提哈。然后包括就是说赞美，在台湾中国的社会，我们很难，我们赞美人就是发现他有优点，他有好，所以我们赞美他。如果不是这样子，你随便就讲说他好，那也很奇怪，对不对？所以赞美人的前提就是你要能够欣赏对方好在哪里。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在中国，在我们台湾这样的民族很难做到这样。我曾经在一些团体哦，因为讲课的关系有一些活动，我会要求说你们每一个人写下自己的优点，好，有多少，至少写三样或者是写五样。五位郎连一样都写不出来，而且我要求说你写出你孩子的优点，一样也写不出来。好，我说一样都没有吗？没不很好啦，这样没不很好，所以就是很难哦。那我想说这个我北部是说够欠啦哈，够欠嘛是咱过去咱的时代人原生家庭的人的影响呢。过去咱的时代人吼，嫁人用娱乐吼，是不是感觉做歹势？好，爱讲啊，靠我好嘞，乖就乖啊，生得歹个，安尼，都爱讲一个缺点，爱个平衡，安尼，跟他讲安尼，我开始对人歹势。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那种沟通文化。那古代的孩子哈，即使心里不满意哈，也不敢怎样了哈，或者是说他会理解说啊，这是北部的台湾够强，但今麦囡仔不是啊，今麦囡仔伊就真正帅了都起呢。就讲你看，你就按个下面做点翻译是不安尼哈？那其实那是一个习惯。那还有真的是他找不出孩子的优点，所以当人家在赞美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说卡乌啦，你写的工伤，我今天完全你在有安呢。好，那我个人常常在人际关系，因为真的赞美，而且不止口头上，你真的实际去做，而得到我会常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好，所以那个人脉啊，那个人际互动啊，或者是说人际关系的丰富，其实就是从语言的关系中演变来的哦。比如说我不知道各位，我有没有跟各位有机会讲过哦，我在去年初跟前年底，好，连续两次被抢，高雄的抢案哦，过去啊，基本上逐渐改善很多，过去真的是无名来的对哦，两次被抢，中间相隔不到三个月抢两次。那我现在要说我第一次的经验，第一次的经验我被抢了之后我去报案。好，那报案的时候哈，那个警员先生哈跟我说啊，真正安尼治安不好啊，我来干嘛讲歹势安尼。好，啊我吼听着安，我总啊硬讲吼，无啦，其实啦，阮做老百姓人，有哪家己有责任啦。其实你嘛真侪机会，伫真侪场合用各种方式来甲阮教，迄个皮包在安怎藏，安怎关，桥倒来在藏对，吼爱拍爱安怎。啊，阮都拢当作耳边风，总觉得那个不是跟我无关。哎，就讲啊，你安尼讲，反正等下干嘛做歹势？好，所以整个报案呢、啊，在问笔录的过程中真愉快。那我就常在报纸上哦看到说，为什么报个案哦大吵啊，然后一直骂警察、啊，然后骂政府啊，什么治安不良什么，就同样在高雄啊，我来想讲，同样报案，为什么有这么多种状况出来啊？我从来没报过案，因为我拢无什么，我拢平安无代志。第一次报案我就觉得，整个情况非常好，所以我后来是想说，是语言的关系。语言的关系，他的心态啦，他的心态的关系。后来因为哈、哦，这个报案完了之后很愉快，那个跟我负责问笔录的警察还用那个巡逻车把我载回家。好、哦，啊，大家就讲啊，卢老师，你当然一定会得到这款待遇啊，你就高雄有名。 可是真的没有哎，我连说我是在哪里做事，我是谁，他不认得我啊。他并不是一个教育界，教育界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说啊，这个人是在做什么。那个警察完全不认得我，好。他后来笔录完了之后，他就三联单就给我嘛哈，然后就带回家。然后，哎，事隔你看，从那是去前年年底的事情，一直到上个月，突然哈，我晚上在做晚餐啦，一个人来按电铃啦，晚上七点，差不多快七点的时候按电铃说，哎。他叫我什么？叫我桂英姐。桂英姐，你现在方便吗？我说你哪一位？他说我是民权派出所警员王文华。我还报出他的那个职称，还有他的名字。我在想，王文华。我说我听你一惊，哎呦，警察来找我有事情没有？我说，哎，莫非是什么事啊？我说，哎，请问你有什么贵事吗？伊讲，如果你方便，我想去拜访，上去拜访你一下，我可以上去吗？阿兰董，你是来者是客啊，对不对？我当然不能说不行。我说好，你等我一下，我就给他开下面的门，因为我当时是穿工作服啊，整个很随便，我就说我就赶快进去换一个可以见客的服装哈，因为是礼貌嘛。那然后他就被锁在门口，因为我们有两道门嘛，楼下一道，楼上一道。后来我穿好了出去，我就开门进来。我说哦，你是王文华警员？他说是。你还记得我吗？我后来想一想，哎，做明显了哈。伊讲你袂记啊？你洪强案的是报名，对，报案是我给你问笔录。我说啊，对哈，你还载我回来吗？他说哦，对对对，你还记得。然后很有意思哦，我一进门就在搞我的客厅，对不对？我就讲啊，我客椅啊上没有坐。伊讲免啦，够你问吼，两人一组，我那个巡逻诶，今麦迄个电话，迄个搁底下咧等，我袂当坐，我无你。请问你也袂当坐无？你是找我什么贵事？安尼，我以为他是来拜访我，要跟我谈什么事。结果他说他连坐都不能坐，我问你是什么代志？他很好呢，他说从他的口袋掏出两份资料，一份是他被记功了哈，记功要往上申报，大概是有奖金还是什么的那个公文，然后还有一份是《中国时报》，因为他连续破了两个抢案，还跟那个抢匪哈那个追逐，然后还摔伤了脚的一个报道，你不要看，干了安尼娘，干了安尼娘，我实在想讲，哎，安尼，我本来是讲你写这话是有什么意义吼，什么用意？无，他就这样子，我伊讲我只是来跟那个哦，他叫我卢姐，他说我只是来跟卢姐吼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安尼。所以各位想想看，我甲赵庄讲，哦，安尼好啊，安尼之声吼，好，拜六要和警察沟通哦，简单啊。那个沟通大门打开没有？这个关系建立的，并不是我们去攀援，没有，很自然就这样子有这样的关系啊，哦。那还有一次就是我去三月买东西，那我跟一个人约了在几点在里面的哪里见面，结果我开车我要下他们那个停车场，可是没有想到黑机是大机长，哦，那个排要到地下室的车吼，排足长的。那我当然是从最后来，我就排到最后，一辆。后来我算算，我讲哦，安尼我可能没胡。那他当时就有一个那个他们的警卫哈，在那里指挥交通哈，免得阻塞到别的车。那我就摇下窗，我就跟他说：“照你的经验吼，我真白在家，我爱偌久才当落到地下室停着车。”伊讲吼，最少爱差不多20分啦，甲我讲安尼啊，我讲哇，系啊，我吼，我刚好有时间吼，差不多3分就到啊，安尼我恐怕不会停啊，我就想说，我不要停他们的地下室，我就四处去找有没有空位，还比较快。结果你知道那个大百货公司附近哪有什么空位啊？我就找不到，绕了一圈，吼，哦，心肝肺震吼，搁来搁来摆摆，他拄啊搁较后边还位了掉了吼，挨着警卫看了，赶紧叫车过来，伊总行过来，伊总阿公。你咧急是无啦？我讲嘿啦，我真正足急的。伊总我过嘴，你敢知影？伊总阿公吼，啊无安尼啦，阮地上有一个停车，有几个停车位，迄是阮的工作人员的啦吼。啊无迄落你若咧急啦吼，啊无我真随开一个对讲机，吼，因着随个位哦，敲在剩一位尔，你去停好无？我讲求之不得了吼，我就欢喜的，我一直跟他道谢，然后就去停了。停了之后，我进去买完东西，办完事，后来就去那个服务台哈，我主要是要去换那个停车免费停车证了哈。然后，哎，我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一个卡片哦，立在 那个桌上，就说，服务人员好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奖励，啊，要顾客哈，来写就对了哈。就说你如果觉得我们的某一个部门什么的服务很好，你可以写这个给我们一点鼓励这样子。那他们大概会做一点，记嘉奖，然后记什么？哦，我一看我就说，那这个我可以写一张吗？那个小姐说，当然可以啊。所以我就赶快写一张写，然后那个里面哈，要写说他的名字是什么。我说哇，我根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伊讲，你怎个去问啊？我同去问吼，结果换班啊。不是那个人，我说啊，请问啊，他都要几点几分，差不多大约几点的时候是谁在这里排，你们知道吗？他说你去问我的警卫室，我们的排班表。其实那时候我有换班要回去，但是我感觉说这事情要给他做好完完的，就我又跑去警卫室，然后他们调出那个谁谁谁，那我就去了，就填了。那我想说人家让我那么高兴，我只是举手之劳，我也应该让他很高兴啊。就没有想到我回家那天晚上，哇，就来一通电话，他那个警卫室的课就是管理室的课长啊，他说哦，你是卢小姐，然后我们收到一张你那个鼓励我们的那个申请表，那个某某人我们会给他嘉奖，那也非常感谢哈，你对于我们的服务哈，你这么大的那个给我们肯定，哇，这个电话挂完之后我也好高兴，他也好高兴，好，这就是鼓励赞美，有具体的事实，不要吝啬。那通常很多时候你真的你会觉得人际关系好通畅哦，随时随地你都会碰到贵人，或者是说什么时候在哪里哦，你跟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或是你跟他说了一件什么干赞美的话，他都还记得。嘿，这其实是吼就可言的，但是呢一般不太会用，好，因为咱感觉讲啊，有当下拢想想也得拢无做啊，对。好，有当下我看见讲啊可以表扬，可是我觉得我在赶时间，那我就走了。但是我觉得人是互动，他对我那么帮助，我一定要给他一些回馈。好，那这是讲到这个赞美啊、鼓励啊、肯定啊。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技巧，我觉得比如说在寻声，我现在说的这个团体啊，大概差不多有90几个、100个爸爸妈妈，那相对有100个家庭嘛。他们的家人，包括老人家，包括配偶，包括小孩，吼，拢含我关系保持到足良好诶。好，那因为我真正知影，你要靠这一百个爸爸妈妈来做代志吼，伊背后的力量足大。这一百个家人是非常重要的，平常你一定要跟他们建立非常良好的关系。啊，其实呢，我的方法足简单诶，点了，譬如说，我要现在要打一通电话去找某一个会员。好，然后是他的孩子来接的。那我在打这一通电话之前，我一定先把我们的会员手册拿出来。那我们的会员手册很周到呢，写这个会员的名字的本人，还有他的照片之外，他的家人先生叫什么名字，然后孩子，好，儿子几个，是什么名字几岁，女儿是什么名字几岁，我们都有在里面，都有资料。所以我开始要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手册调出来。所以如果是他以外的家人，如果是他先生来接，我就叫出他的名字，有没有？孩子来接，我就叫出他的名字。我常常都是那个孩子把那个电话呢转过去给他妈妈的时候，常常就说：“妈妈，他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其实呢，我们会员手册都有，可是你看孩子多高兴，他好高兴啊！嘿，那包括有时候先生来接啊，那我不会直接就说啊我是谁，那你的太太在不在？我一定会跟他先聊两句，那常常我都会肯定说。哪不你的支持吼，寻声做袂落，真正背后哪不支持出来吼，啊，足艰苦了着，寻声也做袂落。所以这些家人都知道说很受肯定。有一个婆婆，有一次我去她家，她跟我说啊，卢老师，咱这吼老人吼啊无路用啊啦吼，啊都像狗嘞啦吼，拢狗吐尔。我讲妈妈。我的想法不是安尼呢，伊讲啊，无你讲我老人有啥物路用？我讲就是因为吼，你拢伫厝咧顾厝，互你的新妇，还是讲你的后生啦吼，就安心，伊会当出来为社会做真侪代志。啊，这功德吼，99%拢你的。哎呦，讲好有影吼，安尼我有哪有功德吼？一听到功德就欢喜啊！所以真的每一个家人一说卢桂英老师那服服帖帖， 那其实这有什么难？这很简单，你只是说出实话，就说有具体的他们的有用，他们的重要性，你只是把它说出来而已啊。好，所以这个是打开沟通之门哈。所以我现在接下来就说，更重要的就是要讲，真的你要开始跟一个人沟通了，他也愿意跟你沟通了，有几个要点我说一下哈。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当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在讲事情，你不要急着跟他讲事情，你先跟他谈心情。各位明白吗？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他的先生常年都在大陆，好，所以他的孩子从先生大概很小他就去大陆了，一直到现在他的孩子已经高二了，整个成长过程都是爸爸缺席的，也就是说这个妈妈等于是单亲妈妈一样啊，妈妈又在教书。所以刚好在上个礼拜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楼下的大门口碰到了，我一看到他，他叫我叫他，这是表面话吗？招呼吗？表面话啊、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看起来有一点累哦。好，我就跟他说看起来有点累哦。他就跟我说，哦，好累哦。这样，我说的确哦，你这一路走来一定很辛苦。好，这是什么话了？角色化了嘛，一路走来你一定很辛苦，是角色化，因为她是妈妈，尤其是父兼母职。她一听哦，愣了一下，就跟我说：“哎，桂英姐，我干嘛？我应该找些时间哦，好好跟你谈一谈我的苦。”我说：“哦，你觉得很苦？”她说：“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很苦，可是事实上我很苦。每次我在跟人家说我很累、我很苦的时候，很多人就跟哎呦，爱知足啦。”安无伫个厝里，阁有大家官，会当甲你照顾囡仔，阁甲你送便当，创啥呢？阁嫌啥？你讲这样说是实情，可是我觉得我的苦没有人理解。那虽然体力上很多事情公婆都分担掉了，可是那种无依啊，就说一个孩子在成长，尤其是男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很多问题的，他需要跟一个孩子的父亲讨论啊，商量啊，或是要解决的时候，他没有人啊，这心里是很苦的，哦，所以各位，我只是跟他说，哦，这一路走来你很辛苦，他马上就说，我想我应该找个时间跟你谈谈我内心的苦，这到第几层了？第三层了，他愿意跟我说他内心的苦，好，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说，如果他跟我说很累，假如我只是跟他谈事情说，说你今天累什么？好，那他一定说，嗯，累到不想讲了，就没有话谈了。所以，我如果急着跟他谈事情，我一定会问他说，很累哦，那你今天学校很忙吗？累什么？我们常常都是会针对他要说的那个事情一直去说，可是你如果能够先跟他谈他的心情，很可能他就会跟你说到第三层的内心话，很可能就会跟你提那个事情之外的很多事情。这个就是沟通，一个良好的沟通，你愿意听人家说更多，或者是愿意跟人家说更多，其实先谈感情，再谈理智，或者是说，就是先谈感情，再谈道理。好，像他说了，很多人听到他说累或者是苦，很多人就跟他说：“我公婆累，靠我生命累了。”这个是谈什么？谈道理，谈道理，可是没有谈他的心情，他的感觉。记得没？刚刚那我那讲，你有清楚不？对，你一定这一关先通过，他才愿意跟你谈到第二层、第三层。那真正你要听他谈事情，或者是你愿意跟他建议一些人生的道理，他才愿意听啊，或者是他愿意讲更多。否则你看，也很多人跟他讲有公婆啦、啊，有什么哈、啊，也替你分担很多啊，他依然觉得没有人理解他，他不想讲。好，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我觉得哈，这个很有意思哈，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德川家康很有意思，哎，我们讲说先跟人家谈心情，再接下来跟他谈事情，或者是先跟他谈他的感受，再跟他谈你要跟他说什么道理，这个次序一定是这样子，沟通才会越来越良好，而不会中间就断了。好，这样是一个同理心的一个用法了哈。那我觉得你看那么长久的那个古代哈、哦，就是德川家康， 这个在日本上哦，应该是把它看成是历史上的英雄了哦。他就会用哎，我们有一天看到他就其中一集哈、哦，在提到那个官员之战，那德川家康是号召了关东的一些诸侯要去打关西的诸侯，那个时候那个诸侯是叫做丰臣秀吉，是在他之上，他是他的，其实他是他的一个家臣而已。那他后来野心越来越大，他要把那个丰臣秀吉这一家干掉，所以他就发起一个关原之战。那关原之战哈、哦，那个东就是东军，就是他号召了这边哈、哦，主帅是家康的儿子，叫做秀忠。他让秀忠做这么多大军的主帅，而且这个秀忠带领的军队有三万八千个人，是最大的一支队伍。然后是从很远的地方要来跟他爸爸哈会合，结果哈真的很不幸，就是天后的关系，这个秀忠哦刚好一直拖，时间都赶不来。那这个德川家康在这边一直等，这支最大的那个队伍没有来会合，根本没有办法。可是等了几天都不到，后来他没办法，他就宣战了，他就换一个主帅，然后就马上就宣战了。等到秀忠38000军赶到的时候，已经战完了。啊，那秀忠赶到的时候，懊悔的要死，一直骂自己，我怎么这么苦命啊？这个上天都不帮我忙，这样子哈。然后他知道说他的爸爸一定很生气，那这个德川家康真的气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我怕我用总的，我总好像骨累好像打破一哪能。在演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把他演得很人性化，一个英雄，一个将军，也是气到会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那个秀忠赶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战完了，还好他战胜了。那这个秀忠就要去跟他爸爸谢罪，可是他爸爸根本不见他。好，那后来哈，那个主帅哈，就说后来又换了那个新的主帅，是他的弟弟，是这个秀忠的弟弟，跟德川家康求情啊，说哥哥要来跟你谢罪，你就见他一下嘛。后来他勉强答应，哇，这个秀忠很紧张，就一直背那个台词，然后说，哎，恭贺爸爸打胜战，然后原谅那个孩儿哈，怎样怎样这样子，背了一堆台词。然后沿途我看那个演的那一幕真的很有意思，一面走一面背，然后那个嘴唇一面抖，然后看到他爸爸的时候，两个膝盖通这样子跪下去。爸爸真是气死了，根本连看也不想看他，可是他还是哦，把他背的那个台词哦，完整背完了，然后整个头磕在地上，根本都不敢抬头起来看他爸爸。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德川家康还很气嘛？人家说没看没去，看到你去这样就对了哈，他跟我背到不搭不起来那样，你是有，你到底是阿斗是不是那样？他爸爸就说：“我这么厉害的人，生你这种没有扶不起的人，真的气坏了哦。”闷半天哦，都不吭声。后来大概隔了几秒钟，说了一句说：“这一路走来，你辛苦了。”所以各位从这里听出什么端倪呢？他用了什么？对，他用了情。他先说心情，再来谈你为什么感不到这个事情啊、哦，这叫同理心。然后各位想看，他本来气得半死，他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的情绪管理好不好。他一定是把情绪先理好，然后闷在那边，其实他是在调理他的情绪。所以说人际沟通，特别是越亲的人哦，情绪如果没有调理的话，那出来的杀伤力是越大的。那对把人弄个稍微客气一点，对吧？即使生气嘛，客气也过一点呀。但是对亲人就完全毫不掩饰。那你看这个英雄就是英雄，他就会在那里调他的情绪，然后就会说出同理心的话。你知道这个秀忠一听到爸爸竟然是回这句话，你那是欢喜还是惊到吼？总抬头起来说：“哎呦，太紧张了，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还得听到欢喜吼，希望你爸爸个公鸡班的掉。你看，这个就是沟通第一要务，你要有良好的沟通，先谈心情，再谈事情。好，先讲感受，再讲道理，这个是第一关，我把它放在第一点来讲。那么，为什么一般的人那么难谈这个所谓的，就说把心情放在前面啊，把感受放在前面，为什么那么难？我觉得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好。就说也立场一见的心情安装，那你自他互换比较难，所以你就很难去说出现在你是什么心情。有一次我在高雄医学院 哎，我是去看医生哦，耳鼻喉科，然后哦，我看完了在旁边等待要拿那个单子，然后就看到有其他一个患者哦，很有意思哦，有一个人医生在跟他问话，他从他的那个口袋里面掏出一个东西，然后不晓得是放到脖子哪里还是放到嘴巴的哪里，总归他放那个进去之后，他说话声音才能发出来。原来他是鼻咽癌，他化疗还是开刀的时候把他声带已经破坏了，所以他是叫做一个无声带者，有人叫做无喉者。高一有一个这个无喉者俱乐部呢，就说完全发不出声，没有办法讲话的人，因为开刀受伤的关系，然后他们就有一套仪器，然后人家问他话，他要回答嘛，他就倒嘞啊，硬掉啊，卡个修卡个坑嘞啊，然后人家问爱卡个倒嘞，他说讲讲了卡个坑嘞。当时我看到，我真的就想到说，哦，咱碰是讲一句话就简单，唔免阁当我坑出坑入安尼吼，啊，咱开拢啊黑白讲话，啊是讲讲话讲很紧啊伤害人吼，啊你看伊安尼无一个会当讲话的时间吼，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就很深切的体会到，就说伊的感慨哩对，好，这个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像师傅拿来处理个案的时候，师傅是不是拢会讲？甲迄个咧艰苦的人讲，你想看卖哎，吼，你过去生咧伤害人，你真艰苦安怎？你知影无？不及过去生你咧伤害他的万分之一，所以拢会甲咱提醒安尼。好，咱哦，鬼胆喵去想想看，我过去生伊是偌艰苦安尼。这其实就是感同身受。如果你真的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你根本说不出口说你原谅我，你只能说你告诉我怎么做，你赶快会离苦得乐。啊，咱一般就是体会袂到迄个对方的艰苦，咱就讲是的啦，你原谅我啦，吼、哦，啊，你要安怎拢无要紧啊，安尼，这基本上就是你完全真的不能体会他的痛苦啊，你只是在跟他交换条件啊，你放了我嘛，好、哦，啊，你要叫我给你超度了，啥拢无要紧啊，呢，那这个就不是感同身受，师父的讲吼，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讲啊，所以这个就是跟幽冥众生在沟通嘛。这也是要感同身受啊，你要先跟他谈心情呢，不能谈他放你这件事情，要倒过来，要倒过来。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能够用这种同理心的这个技巧，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的角色哈、哦、你是什么角色，你就会有一个面具，那个面具很自然哈、哦、戴起来，然后常常在沟通的时候学过哦，可是你就用不出来。好，我举最近的几个例子哦，就是哲雅，我的小女儿，你知道她交一个法国男朋友，那个法国男朋友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都跟来朝山，你们都知道，很多好很多同学我们都知道、哦、那最近不是 SARS 吗？她吓死了、欸、她五月份来的时候她有跟来朝山哈、哦、她是开车，她从台南开车来载哲雅到嘉义，载哲雅然后再到山里面来，他们是自己的车，所以她不怕。好，那可是他来到寺里面之后，他就不进那个斋堂用餐。他说：“哦，你们台湾人哦都不怕死哎，这么一堆人哦，现在这么严重，你们都在这样用餐哦。”他就选择不进去用餐，一干碗腰呢，伊就迄顿伊就不叫啊，腰腰来朝山了呢。他是讲少年人在动一条。好，那个时候哲雅就跟我说：“吼、哦，因为我够老够惊死啦。哦”啊、我讲好啊，太安尼了，俺到底是边怎样了哈？啊，然后好，到六月份的时候，他也不是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发生这样一个纠纷，就是说，他就跟哲雅说，不要去朝山了。他现在不是不进去吃饭而已哦，他还要求哲雅说，不要去朝山了，那么多人，你们都不怕传染吗？好啊，哲雅哈的按怎个讲哈，伊的讲伊的伊家己本身绝对唔来，啊伊要求哲雅也不要来这样子，伊讲万一你俩染到，我们都会染到这样子。后来哈，哲雅真正做苦恼，伊总哈打从家里打长途电话跟妈妈诉苦，然后他其实是要问我说，妈妈，你教我用什么方式来跟 SAP 沟通，他才比较懂。我没有要求他跟我来朝山，可是至少我来他不反对。安妮，你妈妈你教我，可是你知道这个，我这个时候我就要说，我就是一个父母面具。平常我是很会讲沟通的人，到那个时候当下孩子在要我教他怎么去别人沟通的时候，我马上用不出来，我心里一急，我就跟他说，那你就那个啊， 我应该听他，我们刚刚讲应该先听他的心情，对不对？我其实可以跟他说，泽雅啊，阿睡不这样子你很苦嘛，你看文化差异让你很辛苦哦，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先讲心情。可是我不是，我马上就教他，我说你可以跟他讲啊，那个宗教的观点啊，没得解的少子哈，妈不是他干单的，还得有业力呢。你看我得来讲道理啊，好、哦、啊，你买晒个讲啊，今嘛你看台湾的医生不是导致等于让我奉上出来吗？噶兰公吼，噶兰公 SARS 的传染途径是安装，我们只要理解，我们根本不必怕嘛，不是大家一起拜佛就会得到嘛，也不是一起吃饭就会得到啊。啊，其实这吼，泽雅噶公吼，伊拢讲过啊，阿师傅吼听无。好、哦，我讲，吼、哦，我听了了，总气起来，你知影？我讲，你甲看，你真你知影吼、哦？那个文化差异这么大的时候，你看困难就来了。这个女儿交这个外国男朋友，我一向没有反对。可是我比较隐忧的是说，因为文化的差异，会发生很多看法不一致的事，像曹三就碰到了。那其实泽雅是来跟我求救，要我去跟他说，你怎么跟 Safe 说会比较通。可是我完全没有听到泽雅这个心声，我立刻就告诉他你可以怎么讲，你可以怎么讲，你可以怎么讲，然后马上就责备他说，你看你就不听我的话，你看那个文化差异就是这样这样。后来泽雅就选择不说话了，一种沉默，第一类电话的那一头选择沉默，他不讲话。后来我就好了，妈妈我再想想看，然后就挂电话了。挂完电话之后，其实我就知道了，我就有个察觉说啊，我刚刚沟通失败。好，可是我没有讲，我也没有再继续打。那我后来听昭通说，孩子挂完电话之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就一直哭。好，然后后来哈，我就因为我有察觉说孩子很伤心呐、啊，那从妈妈这边又碰了一鼻子灰，沟通失败，我就紧接着我就打电话给爸爸说，你打个电话给女儿，好安抚她一下。然后爸爸一听就说好，打过去，泽雅正在哭，然后他就跟爸爸说。我猪头啊我他说我干嘛跟爸爸跟妈妈讲那么多 save 了什么什么什么，让他现在成见那么深，好，我真是猪头啊。然后就跟爸爸说，爸爸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讲话，我先挂断。你看他受了伤害很深了、啊、我后来知道，后来真的是我很感谢他有打来跟法监师聊一聊，法监师真的用很好的沟通技巧听他的担心啊种种的，后来他慢慢逐渐平复，后来他就知道怎么去跟 Seb 去讲这件事情，后来就通了。你看六月份 Seb 也来潮汕也去吃饭了，所以这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啊、哦。那这个是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你看这个原理原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啊、哦、碰到你那个面具戴上去的时候，你心一急，你根本一点都用不出来呢。哈、哦，所以这个是我常常自己就是你看，还是不断会失败。那不过如果能察觉，下一次同样情境你会立刻修正，我想这个还是有希望的。好，那这是讲到就是说先讲心情再谈事情的一个原则啊、哦。那么第二个我要讲说，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要用他的立场来说话。我最近又犯了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的家庭背景跟我很像，就是说他的父亲也是母亲死亡，然后又娶了一个续弦的妈妈，然后也因为这样，不过因为他知道我的状况跟他一样，可是我跟爸爸跟那个阿姨大概情况还不错，所以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来问我什么情形什么情形，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困难他会来说给我听。他果然就打一个电话跟我说，母亲节的时候，因为他女儿哈、哦、刚刚结婚不久，好，所以是第一次，女儿是第一次在婆家过母亲节，然后不晓得是婆婆没有开口说你可以今天放假回去陪妈妈，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一个新娘子根本不敢开口说不陪婆婆回家陪妈妈，她也开口，反正就是说女儿没有母亲节没有回家来跟母亲道贺或是怎么样。然后她娘家的爸爸呢就说啊，今天某某人没回来还没过母亲节哦，一公婆。好，而且爸爸吼总阿公，哎，我告笨手啦，好，我告笨手啦，吼、哦，我这个朋友听着都俩公，你敢怎样？讲你做一个阿公，美孙啊笨手，吼、哦，我就知影后母出后爸啦， 然后他就开始跟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那个家境的状况啊，就连结，然后哦，我一直很伤心，然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那我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你知道我直接的回应是说啊，你的爸爸哈、哦、一定是唔甘做囝无等来家里，做孙无该无等来家里过母亲节啦。我甲讲安尼，伊本来一直讲一直讲哦，我甲讲完了，伊拢点伊。啊，想一了，总阿公，我问你，那种恁爸爸讲恁查某囝做也好啦，做也无等来家里过母亲节，总甲你讲做也较遐笨手。你的心情，你敢会感觉讲恁爸爸是咧唔甘你？这样子你们明白吗？可见他根本不接受我的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他不接受？因为我失败。为什么我失败？在跟我讲这个诉苦的人是他，可是我是站在他的爸爸的立场来说话，你们明白吗？也许我猜的没有错，他的爸爸可能是唔甘咪，可是我应该不是这样讲，我应该先站在他的立场说啊，阿公公孙啊，安尼，互你真伤心吼，想要让我较过分。你想他听到这样会不会觉得我真的完全接纳他那种心情？好，可是我竟然没有这样讲，我是站在他在抱怨的那个对方的立场来告诉他，他当然听不进啊。他说你哪里你敢安尼想吼，伊就甲反驳呢。我总呛起来讲啊失败，我讲好啊，我总吼鬼我都拢无讲，我就听伊的，伊就永远无啥爱讲啊，挂断。后来我想想的吼，我总喊赵聪，然后再分享这个事情。赵聪比较有同理心，他就跟我说：“他说真正呢，有影呢，我那个想啦吼，那想讲，泽雅今仔日那无回来跟你过母亲节，啊，结果吼，爸爸那总安呢总爱讲啊，泽雅嘛咧笨手，吼，我吼，我想讲我的心情，可能我那会跟他都跟你讲迄人同款哦。那我当时吼，因为这个道理，这个过程，我这个技巧我很懂嘛，我就说啊。”应该是占了同理心，而且要站在他的立场来对。结果隔天我就打一通电话跟他说：“哎、欸，我昨跟王先生讲这个代志哈，王先生在公安转转，一听就讲，哦，我干嘛你先生较了解我？”对，所以你看我讲到这样子，他就不讲了，沟通之门咔一下都关掉。好啊，等到我隔天再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他要打开，他要继续讲。然后我再继续跟他讲一些，他就听得进。好，所以这是一个美感啦。啊，但是咱不知不觉，咱常常拢要甲坑。好啊，要甲讲啊，你得想看往好处想安怎。可是事实上，他那一颗心，你如果没有安抚他下来的话，伊猛地关起来呢，你甲讲较好的道理，也许你这个道理是有道理啊。就说他的爸爸可能真的是在唔甘这个查某囝吼，祖孙无甲伊等下过母亲节，但是你当时甲讲，伊完全拢听袂落了对，伊甚至甲伊反驳讲，那你安尼想嘛？好，所以你看，我也常常失败啊、哦。那么再过来，我想啊、哦，就是说还有第三个原则，就是说，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说清楚，那听的人呢要问明白。我最近哦看到一个笑话，有事是一个人哦在报纸上写一篇文章哦，他说很多时候我们跟他沟通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讲清楚，然后对方哦也没有听明白。他是说，有某一个人，他先讲一个笑话，他说某一个人升他的职等哦，升顾问，升到一个顾问的职等，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名片要换了，因为那个职称已经变了。他就打电话去给那个印刷厂说，请他帮他印一张那个名片，这样好。然后那个老板很快哦，就几盒新的名片就送来了。然后他看了名片之后就说：“哎、欸，阿林凯，印那里唔对啦，少一个口啦，好，少一个口。”啊，老板听还讲：“哦，对不起。”然后马上修，然后再送第二份来，好。因为他少一个口是顾门那个问少一个口，他只是跟他说阿凯应该跟姐的靠力啊应来好玩的啦哈，顾门口。那个老板听了之后是少一个口，他说啊糟糕了，重印，然后他就把那个口放到门的后面，他的职称叫顾门口。双方都以为对方理解了。这个笑话让我想起来，我的母亲小时候，那边叫我去买物件，比如说挂导游啦，还是去买什么啦吼，讲完了就是说，会记买，啊，我来讲，哎，讲一摆给阿母听， 有没有？这个叫确认，确认。从小我的母亲有给我们这样的教育，很自然。我在跟泽君、泽雅也是这样子确认，所以比较少出错。那孩子长大，他也就变成他的一个态度。好，那包括小时候我在说一些故事给他们听，有时候故事书一面翻一面说，说完之后合起来，听无？好不好听？好听。包括阿伯跟我妈妈听，然后他就复述复述复述。所以两个孩子这样的训练哦，有很大的好处呢。除了少差错以外，语言的表达，好、哦、记忆，还有语言能力，还有包括组织能力，好、哦，都变得很好。好，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叫就是说复述确认。好，这篇文章啊，他说叫做半斤糖五颗鸡蛋。这个作者的一个下工警示函，因阿伯吼，拿来叫伊买物件，譬如说买半斤糖五颗鸡蛋，讲了就讲一遍的话听安尼，啊，就买唔对去。好，那不要说发生在孩子的，大人都常这样啊。有人外公，咱伫堆集合有无？啊，我知，结果等两三点，你看到无人，原来两个拢听，也听唔对，也讲唔对啊，以为都懂了哈、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清楚、讲明白啊、哦。这个我想，有时候啊，就说语言哈、哦，尚且会差错，何况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叫做，心领神会，那能讲无声胜有声，有无？其实无声胜有声，刚好，有当下会做大误会呢。好，这个误会，比如说我讲一个来，让恁听吼。有一摆迄阵吼，我含赵聪拢也袂食熟悉嘞，啊，我两个去餐厅食饭，啊，然后赵聪吼，因为阮隔壁有一块桌，有两个查某人，安尼，啊，赵聪总用嘴甲讲，瞎子，安尼，瞎子，安尼啦吼，啊，我伊甲比安尼啦，我总外过看，我总啊赵聪讲，他们没有瞎啊。啊，赵聪的意思是来讲，吼、哦，你看有够高价，规盘甜甜甜的虾啊！所以这没有声，无声胜有声，很多时候会这样子。我最近又听到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太太在家晚餐，她先生那天出去玩了，我们去对玩啊，然后伊就是打电话给先生讲，你吼、哦，有要回来吃晚餐不？我会回来呗，那下我要煮你的饭。啊，你先生因为专心开车，所以手机没有回，没有回他太太，就说他没有开，后来也没有看，大概所以没有回。后来他回来了，要吃饭，安尼，他太太看到他吼，就受气就对了，就讲你敢他拢也不爱给他回电话，啊，给等下就讲要吃安尼啦吼，伊也无讲，伊拢无讲啥，就看见先生种一个面种吵开，啊，然后面碗拢用断的安尼啦吼，啊，你先生看见有那种受气开。你现在解读就是讲，你这个做人才无良，吼、哦！我辛苦遐尼久，今仔日因咧做生意啦，今仔日干了我放一个假，互你过一日尔，就安个臭面臭臭鬼暗安就对。啊，其实伊唔是安尼，伊是咧讲，我给你打电话那么好意，你也不回，然后一回来吼，那我没有心理准备就要吃，根本跟他说喜欢他不喜欢出去玩无关。但是因为他什么都不说，一张脸摆在那边，他现在解读就完全误会，伊讲伊无做无良。好，伊创是出去逛街送菜，也莫甲管，伊敢若出去一工安尼袂使，冷战了一个礼拜哎。你看这夫妻很有意思吼，啊弄啊问清楚啊，然后他解读的，然后就不讲话一个礼拜。有时候说清楚讲明白，如果先生看到太太臭脸了，问他说：“我喜欢回来，我你受气呢？啊，喜欢去我出去佚佗，规日就无欢喜。”好，那也许就不是啦吼，他可以说：“唔是啦，我是该卡电话，你看我唔敢回。”这样就没有问题哈，所以我想这个说清楚讲明白哈很重要哈。然后我想呢，还有一点哦，赵聪那个要逼丘丢啊，洗干巧鬼哈，那个诚实说，沟通要诚实。我过去吃了很大的亏，就是咱台湾人拢讲秀情，尤其对人喝伊拢唔敢拒绝，对不对？像过去很多年了，迄阵我个甚至也未食熟悉的是真济人。德隆哈，为了跟我谈教育了，啊，等下就请我吃饭了，啊，不得一个团体希望我去聚餐，好，种种，或者是说开会也要聚餐，那我就不喜欢跟人家吃饭，我就常会跟他们说，你先吃，好，啊，吃饱我当初吃吃，啊，我来我纯粹演讲的喝，但很多人就要我吃饭，啊，我吼，后来那个潘水郎盛情难却，我得吼编理由。啊，没事啦，演讲吼，阮到安怎吼，所以不能聚餐吼，安怎？那后来我发现吼，点了穿帮， 这个团队跟这个团队听到我开始穿帮。那卢老师不是说他到什么事情吗？他开始找你团队，就常常出很多问题。后来哈，我就检讨一下，我就觉得要下定决心，我要说，啊，一直到当然到现在吃素啊，好，我就有更多的理由说，我跟你吃不干，好，啊，你吃就好，好。那这个就是很诚实，很诚实的说，甚至于我也会很坦白的说，因为我的牙齿不好，我吃饭很慢。那我常常哈跟人家聚餐的时候，拢真侪人爱淡我，我吃不住在。好，我就很诚实的说，其实人家也都能接受，不会说啊，你不接受也邀请的是，你不笑那些，那他们也不会这样想哈。那所以我想说，这个有时候呢，这个不诚实，其实也会带来沟通上的很多困难。包括有一次你们知道我不诚实，是因为我去市场买东西，然后买到一半哦，突然就有一个残障的人士哈，他在卖那个菜粿包啦、毛巾啦、黑啦哈，阿姨的意思就是讲要叫我甲买啦。啊，我看一下，迄阵一方面我咧赶时间，一方面吼，我真正无零钱，有一行拢一百嘛，我拢一千的吼，我无零钱。然后二方面，我甲看，哦，阮兜吼，因为我定买这款物件啊，人来，我就绝对甲买着着。啊，迄间我咧赶时间啊，我想讲物件很济啊，我同我讲吼，我真无零钱通走吼，啊，我小等下若走吼，我较甲你买。我想讲安尼就拜托。结果你知道吗？我绕了一大圈哦，差不多半个钟头买东西买完了，在最后一摊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旁边，说：“太太，你零钱有没？”哦，我惊一下，我才发现说，啊，真的不能这样子，嘿，尤其是弱势的人，包括小孩，你说什么他都认真的呢，他相信你。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这样子会觉得自己很过意不去，在沟通上这样也会常常失败。好，那。有困难的时候说清楚，那你委婉的说哈。那但是哈，诚实这个事情哈，我觉得我也失败过几次。好，比如说有一次，在前年我在高雄，哈，因为几个佛教界的人士哈，就推荐我去参加某一个道场，他们叫做社会精英禅三，就打坐的。好，那都是社会精英哦。虽然我不是，可是我也被推荐。那后来我看一看时间可以，我就去了。那结果禅三才结束哦，大家在分享的时候都说啊，从佛法得到很多利益了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结束就要各自回家了。那个主办单位哦，很周到，就帮我们安排哦，谁要去松山机场的，谁要去台北火车站的，分别都安排有车子来送。那我刚好跟其他四个师兄，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我们要去松山机场，然后我们就一路车就这样开，才一开动而已，那四个男士啊就开始说，吼，哦，我过去吼，哦，对了，什么大法师，吼，哦，然后今天咱参加这个闭坎，然后写五告差，后来开始数落一些出家人，然后做什么，我听了就感慨，我现在想说，才经过三天的洗礼，而且刚刚大家才说了说修行变多好了，马上你就要造口业，而且出家人的事情，不用轮到我们在家人来说。啊，我总阿公吼，啊，师兄，我们拍谁？这出家人的代志，咱阿讲吼，安尼无啥好啦，吼，哦，咱卖讲，我就客气哦，吼，哦，那个人吼，哦，马上吼，哦。恼羞成怒，你容等一下，我想哦，你这个所谓叫做社会精英哦，就是拢总经理啦，不总裁啦，哈，不甚么甚么这种级的人物哦，可能唔捌人哄公安鬼啊，啊，我好不自量力，我就要说诚实，好，我就这样说，他马上不高兴，他说你修养较好，我是做袂到，马上就这样讲，我当时我就讲嘴巴闭起来，我就开始念佛，我就想啊。我不圆满，我其实应该看状况，看那个人，我跟他关系够不够，那个场合宜不宜啊，哦，那个身份，恰当不恰当？所以有时候要说人哈，哦。我记得有一次啊，在我们念佛堂也是，我们在绕佛，然后有一个师姐哈，哦，就去绕佛的中间，他就跑过来，就跟一个青少年也在里面念佛，他就跟他说：“你手势错了。”我们平常不是绕一下，有时候本来是这样子绕。有时候会转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那个弟弟没有转，然后他就跟他说，他就比他的手，因为敬语不能讲话，他就比，然后那个讲完他就赶快进去回他的队伍。那因为那个男孩子在我前面几个位置而已，我就看到那个男孩子哦， 走没有两三秒，突然拍拍拍，三大响声，拍了三大响，然后就从那个队伍就出去了。我当时感触很深，我后来跟师父说，哦，这帮少年囡仔真正拢袂共济啦，安尼。可是你们知道师父的看法跟我不同，伊甲讲贵囡仔，公人吼爱看情形。师父跟他讲安尼尔，啊，后来我就懂了。所谓公人爱看情形，师父一定有很多意思。比如说，第一，青少年面子很薄，你可以选择这一支香拜完了，私底下去跟他说，下一支香到哪里要换，好，他弟弟你不要忘记。好，包括你可以用语言好好的跟他说，啊，甚至讲阿妈过来，安尼好好来讲。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青少年很好，他表现的方式也让大家都很讶异啊，拍三响然后就走了。那我想那个教他的那个师姐一定也很尴尬哈，所以师父也是认定说，有时候我们要说人家不是不可以啦，好，但是你要看你的角色、你的关系、那个场合以及对方的接受度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哈。那再复习一下，哪几个要点？还记得吗？第一点，沟通是平时的功夫，有没有？第二，要尊重；第三，要感谢；第四，要赞美、鼓励、肯定。沟通之门才比较容易打开，然后有人愿意跟你沟通了，你要注意的事项是：先讲心情，再讲事情；先讲感受，再讲道理啊，然后再过来。第二点是什么？大家有印象吗？我看啊，第二点就是，说清楚讲明白，有没有？第三点就是站在他的立场来说话，最后一点就是要说诚实，但是说诚实要看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地点、场合，以及对方的特质，以及你跟他的关系够不够。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究竟能不能受益？有几个因素，比如说，第一个因素是讲者讲得好不好。各位，我讲了安怎？再过来就是听者，就是各位了。那你们听的人，我想听完之后回家要不要做？我们刚刚讲过，沟通是一个平常的互动过程，所以你回家就要落实到生活中，不是说有问题坐下来，那天卢老师说了什么什么，那常常都会用的不自然，或是还不太会用哈。然后再过来，我想修心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观念、这些技巧，如果你的心没有转，你根本用不出来。好，那最后我想，我刚刚讲了很多我个人失败的例子。好，你们一定觉得沟通不容易，那你们可以想，连卢桂英在讲给人家听的人都还在常常失败，会不会给你们信心？会哈，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断要修正的，这样增强大家的信心，希望你们以后在沟通这件事情上能够越来越圆满，越来越顺利，然后跟所有的人际都会达到一个圆满成功的境界。谢谢，谢谢大家。
从卢老师的演讲哦，大家应该有跟我同样很有感受啊。人是要不断的学习的，要终身学习。好，然后把它拉，把它拉完。好，阿姨，我讲那个，对，那个，做这观点。好，你沟通，从人的沟通方面去检讨。哦，我呢，刚刚啊。但平常时真的他点出来的我们真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多缺点，所以我们爱不会话请问那个卢老师讲一下，以方向以目标我们是要好好的去学习。还有一句话我叫我们那个太清大师公子顾先生讲的，尊诚即佛成啊。其实你要有法就是说你人间的人际关系你要有圆满啊，如果圆满你就是菩萨，你就是顾客王们，你就是困难了。啊，咱就是讲，哦，不管咱是讲真，哦，不共款的所在，啊，因为人间有一个什么真结实的部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佛法就是在你人间人跟你人之间，那关 真看了你真欢喜，迄款的你就是菩萨，你就是菩萨。我所以讲，今天咱请到一个人间菩萨来替咱讲这个，互咱大家拢会当受用真济安尼吼，咱大家咱好好来学习啊，就安尼，谢谢老师。
谢谢。
Thank you.